如来会啊，那我们说现在呢，这个在讲课之前，上师老人家有两个问题跟我们交代了一下。第一个问题，作为初学者啊，怎么来学习无量寿经？作为初学者如何学习无量寿经呢？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方法来讲哈，是有从两点来讲，一个是方法，一个是态度。方法来说呢，上师就提到了，因为大家是刚刚初学啊，着重培养的是大家对于净土法门的信愿心，所以呢，在学习佛法的时候需要准备好法本，并且听课的时候，上师要求大家对照法本仔细的聆听，相信大家应该是都有法本啊手上，那么上那道门呢应该是讲记，手上是无量寿经的上师的讲记。那么我们这边讲的时候呢，是把原文呢和讲记啊对应起来的，并且如理如法的听受啊，在听课的过程当中不允许来回的走动，而且呢就是嗑瓜子啊这些玩手机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希望大家都应该知道哈。第二个，认真并且圆满课前课后的练诵，这是我们讲堂每次发心道门为大家播的那个课前练诵啊，课后练诵，希望大家能够善始善终。在练诵的时候，也请大家使用转经文，从我们讲佛说海龙王请问经啊，以及十善药师经的时候，都多次强调过啊，因为这个转经文的使用功德非常大。只要风吹过的地方，那么以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可以饶益众生，所以希望大家仅使用转经文啊。第三个呢，也请大家尽量的参加集体学习，每周一次的共修要圆满哦。依靠集体学习文思，才能够为我们提供保障和顺缘啊！依靠集体的力量，能够完成伟大的文思的事业。否则的话很容易掉队，比如说那么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么累每周的学习啊，共同学习，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学员在耍霸子啊，那么 我今天有可能出去耍霸子了，因为没有课嘛，但是因为呢有这么一次集体的共修的这么安排，所以那我就会这两天就不会去散乱，就会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净土的法哈，所以这个非常关键。尤其末法时代，我们说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啊，单打独斗很难胜负委员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当你心力提不起来或者说听不懂的时候不想再学的时候，甚至外境在诱惑你去玩的时候，但是有同修善道友提醒你说净土法门很好啊，那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学，相信道门呢就会坚持下来啊。第四个，合理的利用好时间，因为居士们真的很忙啊，能够在百忙之际抽出时间来闻思修佛吧，实属难能可贵，而且是我们的善根啊，要珍惜这样的因缘。但是时间要利用好，因为各位道门一方面要闻思啊，又要发心，还要班，还要照顾孩子和老人各个方面的，因此呢，这个24个小时一天啊，希望大家合理的利用好主要的时间，主要的工作，主要的事情和次要的事情分好，然后呢避免拖延症啊，各个方面的尽量的不要把一些这个时间放在刷手机微信上啊，这个很浪费时间的，要把时间用在学习佛法积累善法方面。像我们说是现在这个抖音啊，大家都喜欢玩这个抖音几分钟啊，短暂的这个几分钟的音视频啊，大家就觉得很快乐啊，看着那个抖音。事实上的话，那个快乐是很短暂的。而我们学习佛法的快乐呢，即便看起来是需要费一点时间啊，然而这个快乐是长久的持续的。就像我们高考啊，现在高考也放榜了啊，经过这个长途跋涉3年努力的学习，那么到这个时间，今天放榜的时间，如果说考上了自己中意的大学，这个时候他的快乐来就到大学可以延续啊，延续这个学习的快乐。如果说是我们只是短暂的吃饱喝足那种快乐，很难持续。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尽量在把时间放在听经文法上面啊，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人的恶念这样呢才会越来越少，善念就会越来越多啊。讲文方面呢，听者和闻者都会以此而积累很大的福德，所以就是新闻啊啊，包括我们说是每天看的新闻。早上看一次，晚上看一次，基本上就了解国家大事了啊。基本上的话，很多都没手机都不离手，有的人不离手，一切是看一些短短的视频啊、笑话呀，然后来放松啊。这种放松我们刚讲了啊，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很短暂，非常短暂。笑一笑就完事儿了。如果说真的要获得长久的、持续的快乐，还是要依靠文思修佛吧，内心安稳啊，然后有智慧所获得的快乐才是持续的。那么从态度上来说呢？要重视唐译版本，并且要认真闻诵无量寿经，也欢喜心听受佛法。那我们说，每次要听这个佛法之前，欢喜心很重要啊，欢喜心、恭敬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为什么要学习无量寿经？当然，在前面每堂课基本上都介绍了一下哈，无量寿经的重要性，从它的地位啊，从它的内容啊。各个方面，那么给大家宣说过的。在这里面呢，上师老人家不是从无量寿经的内容来说到它的重要性，而是说因为无量寿经是告诉到我们呢如何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法门呢，所以学习佛法要有紧迫感，要知道是无常的。如果说我们在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啊，生命的长短的生命的时候，还能够学习净土法门，了解极乐世界的功德，经常念佛观佛，对往生净土有所准备，那么离开世间的时候就会有解脱的机会，为来世做准备。这就是人生当中很有意义的是大事。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座的到我们都有父母亲啊，如果我们的父母亲现在八十多岁90岁了，然后在他活着的时候，我能让我的父母亲他们能够了知死亡的意义，而且能够坦然的面对死亡，而且远离死亡的痛苦。现在很多老人特别害怕死啊，一听说死的话就感觉特别的不吉祥，而且老年人呢，他们都会去买很多保健品。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推销保健品呢，都盯住老人这一个团体啊，就是因为呢他们怕死。特别怕死。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道门佛教徒啊，对于我们的父母亲的最大的孝顺，就是让他们不再畏惧死亡，要了解死亡是什么，而且呢依靠净土法门如何可以远离死亡的痛苦，而获得极乐嘛的法门的快乐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大的孝顺，能够把他们呢好好的送往极乐世界，这是人生当中很有意义的大事啊，这点很关键的。那么事实上我们说现在很多老人由于退休了无事可干，要么就打麻将，要么呢就是跳广场舞啊，或者说就一些其他的参加书法协会啊，等等之后，或者养些花草啊都有吧，有各种各样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就是老年人呢他的时光的话是活一天算一天的，尤其往后面走的时候。因此我们说如何让老人活得更有意义，刚刚讲到的最大的就是让他们不再畏惧死亡，然后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就要学会念佛和观佛，以及呢知道净土法门的意义啊。那么在学习净土法门的时候，发愿信心和闻思是同等的重要。为什么呢？首先要发愿，要发愿。就像说，比如说我妈妈，我告诉我妈呀，你好好学佛吧，你去极乐世界。她说极乐世界是什么呀？极乐世界的话，跟迪拜比的话，是不是像迪拜那样的，非常的这个壮观呀，都是黄金铺满呀？这个是我必须给她描述极乐世界多么的漂亮啊！甚至来说呢，而且就是要告诉她，这个极乐世界你一定要去。那么他都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也不知道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干嘛去啊？他还不是说我还参加一个夕阳红老年团去旅游呢， 好歹我能看见北京天安门呢。那你说是这个极乐世界，我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是个啥，他肯定不会发起这个大愿的。所以那我们叫文思，要思到极乐世界它在哪里，然后呢恒常发大愿。我们要发大愿教会我们，不但我们自己要发大愿去极乐世界啊，而且要引导我们的父母双亲有缘的这些身边的老人啊，让他们也是蒙受阿弥陀佛救度的机会。因此在学习净土法门的过程中，要闻思教理，要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什么叫极乐。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特别喜欢黄金和玉啊，大家知道的，那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极乐法门，极乐世界好呀，他说哪里好呀，你说黄金铺满呀，琉璃为地呀，然后而且的话呢这个鸟儿都在叫阿弥陀佛呀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你想吃什么，一死自然呀，然后的话呢而且永远不死了呀，无量光无量寿，你的生命获得了极大的保障，永远不死，比秦始皇长生不老啊，那他没有得以实现，你可以得以实现。你跟他讲这些，从远离劳苦病苦死苦，不是骗他不是忽悠他啊，是真的。然后呢跟他讲道理，让他明白了之后的话，他就会发愿，他就才知道啊，极乐世界真的那么好，心心念念就想去的啊。所以的话要，我们说要学习教教理。第二个呢，树立信心。那我们说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往生净土，就是看咱们的信愿如何了。那么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呢，大安法师他是有两种，一种是事性和理性啊。而我们呢根据麦彭摩切这边个藏传的讲法的话，有三种：清净性、欲乐性和不退转性。那么清净性是什么呢？一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塑像很欢喜，那么至于为什么欢喜不知道，就是开心啊，这是种清净性。欲乐性是什么呢？就是一看到阿弥陀佛就想掉泪，很感动啊，或者说是听说极乐世界的功德就想去啊。还有不退转性啊，不退转性是最坚固的信心，最好的信心，不是因为好感而引发，也不是因为前世的善根引发，就是真正的相信了极乐世界的存在。所以的话呢，那么有了一种不退转的信心。我们说要获得不退转的信心，就要花时间下功夫，要认真闻思有关净土的经论。第三啊，刚刚讲的心愿行啊，你要做到心愿行都离不开文思，就念佛的当下呢还要用依靠智慧对净土的经论进行思维。那么在思维净土的好在哪里，对比娑婆世界，咱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嘛。比如说我能劝一个老人啊，让这些老人他能够发自内心的向往极乐世界，或者年轻的小伙子他能够去极乐世界，我要跟他说明白呀，要知道极乐世界比他当下所处的这个世界好，那这个时候他就打心眼想去了啊。所以我们说要对净土法门不断的闻思，要思维。那有的人会想说净土中不需要闻思吧，只要念佛就可以了。很多人都听到这样的观点啊，说你闻净土法门很简单，老人都能学的法，六字大明咒就六字红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需要文思呢？啊，上次老人家在这个地方分析了，说这种说法呢应该可能是有秘密的吧。一方面的话，因为可能就是请问法师的这种人啊，他智慧不够，那么给他讲了要去文思呢，他没办法去看书和学习啊。所以的话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个，因为没有修行的力量，所以没有必要修得太杂了。当他闻思反而可能他就是闻不动不说，并且呢他呢就是会让他修行有所分散啊。第三个，如果让他们专念阿弥陀佛，也许就能够信心往生净土。所以这个对于这种人来说的话，我们说就不用闻思哈，就不用闻思。当然这种说法的话应该是有这个意趣，上次老人家在这里讲了意趣对道门来讲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啊。简单说呢，就是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密意啊相关，也就是我们说话的话是有一种必要性的。比如说孩子打爸爸打孩子的时候啊，爸爸打孩子的时候的话故意吓唬他说 你不好好的上学读书的话，那我就把你送到街上去当乞丐，打个比方啊。其实这个话的话是种意趣，他不是真的这么想的啊。父亲呢是有必要的，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好好的学习，那么一种必要性。而这种说法的话呢，是相为父爱的啊，他不可能这么去做的。说的话，同样的，佛陀说的话，所谓的意趣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子，有必要啊，有密意啊，然后呢，与了义的法是有妨害的呀，叫意趣。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也就是照究竟来讲，应该是要闻思的，不可能不闻思。啊，这个呢，大家应该要明白。所以的话，就像今天这个道门，如果说我能说服你们，今天不管是年轻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那不管是听了这个课，发自内心的觉得必须要去极乐世界，不去就不可了哈。就像我今天跟推销那个保险，意外保险，或者养老保险，打个比方了。那我如果说我能够把你买保险的必要性，你为什么必须买意外保险和养老保险说得很透彻，我相信到我们听完这堂课之后，就会发自内心的要买意外保险、养老保险，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意外保险，防止意外的，不怕你，要么也是养老保险。你买了阿弥陀佛这份保险，就永远的避免了意外。什么意外？就说是你即便有这个劳苦病苦死苦，你到了极乐世界的话就三不退了嘛，就三不退。而且的话呢，没有劳苦哈，没有死苦，到了极乐世界之后等等之类。所以我们说今天呢，大家就说明要闻思，包括我自己也是要闻思，我能够说得明明白白阿弥陀佛的功德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好，但我们发自内心的听完之后也很欢喜，也很想去，那么这个就说明了我们是学到心里面去了哈。如果听了半天啊，我给大家说了半天，你们也不想买保险了，然后呢也不想去极乐世界，也不想求这个长生不老，什么都不想，这样的话就说明我这个保险没卖成功哈。所以呢，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呢啊。另外一个来说，这个去极乐世界，上次也说最重要的确实念佛法门的话就是心愿行。那么心愿行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临终那一念啊，一气不来，比如说现在我马上要死了，你看最近又四川又地震了啊，四川宜宾常年地震。那如果说我正在讲课这个地方，我也属于四川这个地方嘛，假设了哈，假设如果说地震了，那怎么办？我这一口气上不来了，就是下世。那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我该怎么做？我唯一的就是要依靠我的念阿弥陀佛。如果说我依靠念阿弥陀佛得力的话，那么我就能够去极乐世界。所以呢，当我们说是很多时候由于我们没有学经论，会把这个极乐世界很迷信化。一听说极乐世界，大家说哎呀骗人的嘛，人都死了，哪有那么一个世界呀，学佛那些帮人都骗你的，都是骗子啊，都会这么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极乐世界到底在不在，怎么存在的。那么法藏比丘他发了48个大愿，和极乐世界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否则我一说啊，现在这一口气我上不来了，我赶紧的，你们观念阿弥陀佛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走了我走了，我相信你们都觉得我神经病，肯定的。就一个好好的人咋就脑袋糊涂了，咋就生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阿弥陀佛呢，肯定会这样想哈。所以的话，我们要广学净土的经论，让咱们的信愿能够深入心间，同时要念诵佛号。比如说我现在说道门，咱们今天每个道门来念佛，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阿弥陀佛。你们想说凭什么我念阿弥陀佛呀，你说让咱们念我们就念呀，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呀？念阿弥陀佛真的能够让我无量光无量寿吗？能够让我 免掉劳苦和死苦病苦吗？真的让我死了之后可以获得快乐吗？你说的全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儿，所以我让你念你不会念。如果今天跟他们说，我给大家今天每个人发100块钱，你们很欢喜，为啥？100块钱是现实利益啊，看得见摸得着啊，100块钱可以买东西啊。我让你们念起佛号，我说这个佛号是100块钱都买不到的无量的功德，你们不相信呀，是不是？我也不相信。为什么呢？这个就比较闻思，你闻思完了之后才能够，我们说是引发呢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这点非常关键啊。甚至 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别人伤害我们了，别人欺骗我们了，一切事我们都能够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心甘情愿的念到底，依靠什么呀？就依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否则咱们怎么能死心塌地的就念诵佛号呢？不可能吧。好，接下来那我们说如何让咱们死心塌地的念阿弥陀佛，这段时间的学习，希望整个无量寿经学完，也不多23堂课哈。那么这个23堂课能够让没有入门的道门依靠这个学习呢能够入净土的门。如果说曾经已经对阿弥陀佛很有好感很有信心的道门能够增上你的信心，那么如果已经增上信心了就能够令你不退好好的念佛。确确实实阿弥陀佛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讲过的，他和禅庄密庄啊天台庄最后讲到的那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是通过念佛而去极乐世界，那么密宗呢是靠一指上师，尤其大圆满修呢直断本来清净啊和日运至诚脱感这两个就无相大圆满。那么天台宗呢是有三观啊，一面三观，还有的话呢这个华严宗华严经，总之来说华严十玄门每个法门是不一样，但它所去达的那个目标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无量寿经讲了什么啊。那么无量寿经前面讲完了序分，现在讲正中分。那么正中分通过五点来进行说明，第一个是说法藏比丘因地成就净土的愿行。法藏比丘因地成就净土的愿行有五个方面，有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往昔生世情形，好，第二个讲到礼赞是自在王佛声明本愿祈求开示。在上堂课当中我们讲到了法藏比丘赞叹是自在王如来，赞叹是自在王如来赞佛功德，并且呢声明了本愿，从愿求佛果愿求 佛音以及誓愿成就净土这两点讲明了本愿。什么本愿呢？我法藏比丘想获无量光，而且呢成就佛刹，誓愿成就第一国土，誓愿能够度脱一切苦难众生，能够让一切众生获得解脱的利益，请佛正知。那么怎么来理解本愿，怎么理解这个阿弥陀佛法藏比丘的这个本愿，这个有点像总统竞选。比如说美国现在又开始竞选总统了啊，那么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我要给我的那些就是在去竞选的时候，我要给大家承诺什么呢？我当选为总统之后，我要给大家带来什么福利？这个地方也是，所谓的阿弥陀佛，他的因地，什么叫因地呢？就是他多生累劫修行的时候还没有成就阿弥陀佛果位之前的。多生累劫当中他是其中有一世是以法藏比丘来发了48大愿。那么这个48大愿呢就是要成就极乐国土啊，极乐国土。所以我们说并且求佛正知，说我自己不是瞎说的，佛您能正知，你给我正知啊。世间因为你有无碍智啊，你应该知道的，我的愿心始终不退。这点很关键。声明本愿，那我们倒不想想看，之所以我们每个人现在要打造自己的国土，现在就像说现在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你要成家立业，或者说你有个公司啊，那么你有个公司你要就是要上市，那你有个目标啊，你要个什么目标，你要达成一个什么目标，这就是你的心愿所在，然后以后你的公司才会朝这个去发展。这个有点像我们的华为啊手机。那么任正非他呢在70多岁高龄，即便美国那么说是把华为拉入黑名单这个名企啊，但是华为他自己 有备胎，不管是鸿蒙系统还是华为的五G 啊，都有这些系统运转的。所以的话，它有很宏伟的目标和格局。我能够成就我的自己国产的手机，即便你不给我那些什么芯片那些，可以的，我自己可以打造我的系统。这个地方就类似于这样子，就是说你的目标有多么的深远和广大，你就会走，你的国土就能够利益多少众生。这个地方呢，那么说法藏比丘他就发了愿，我要成就第一国土，我要度脱一切众生，我要光明普照，无量光无量寿，而且我的愿不是虚愿，佛您可以知道，你可以照见我的心。那么通过这样的这个愿力摄持啊，大家就知道后面可以看到到48大愿，我们会被他感动，他所有的愿望当中就是一个利益众生，想让一切众生获得极大的安乐，叫极乐。不像其他的，不像说我们现在有的人，有的，比如说总统，他自己竞选的时候说，我给你们带来福利啊，他会这么说。然后的话呢，我要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和治安，其实不是，他是霸权主义，这就很可怕。他成就的这个国土不是第一国土，我们这个第一国土什么意思呢？是把所有21亿国土的无量的庄严，达到最美好的东西合成而成的这么一个国土。就像咱们的手机，比如说华为国产手机，那么他呢，避免了打个假设啊，避免了他观察了半天，观察呢，可能苹果手机有它的不足之处，那可能的话呢，华为的前面的手机有它的不足之处，小米手机有它的不足之处，他有观察他们的优点，比如苹果手机有它的长处在哪里，那么小米手机或者其他手机什么长处，他把所有的长处集于一体，那么要打造这么一部手机。而避免所有的其他的不足之处，那么其中这个手机的话，就能够给一切众生带来利益。打个比方啊，他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的话，他肯定要观察其他的国土有哪些好的和哪些不好的。那我们同样的也是这样子的，你法藏比丘要发愿成就第一国土，那么成就第一国土，你肯定要观察是非，其他国土不好在哪里嘛？那你为什么你这个国土好嘛？你为什么叫第一国土嘛？是不是？所以的话，你这个国土以什么方法才能够度脱一切众生，给一切众生带来利益呢？在这里面就请佛，因为他说我要打造第一国土啊，就像我们刚才讲，我打造最好的一部手机，那我这个最好的这部手机要给所有的众生带来一切的利益。现在的话呢，他说请佛开示，怎么请佛开示？复次阿难，法处比丘赞佛得已，白言世尊，我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唯愿如来为我演说如是等法，令于世间得无等等乘大菩提，具色清净庄严佛土。从这段文字到最后啊，我等闻已适当圆满，这段文字请佛开示。这段文字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说三摩尼佛就告诉阿难说，法处比丘他观察了半天也不行，我必须要打造第一个国土，那么给众生带来一切的利益，怎么办呀？我力量不够呀，佛陀您给我开示吧，您给我一点帮助吧，就这个意思啊。好，那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说，不要求我，你自明自知啊，你自己应该构造你的这个清净佛果的蓝图，你是第一设计师，那么的话呢，不用问我。好，那么就讲这个问题啊，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那么从刚刚开始过渡过来，我们就在说这个就是法藏比丘目睹众生感受很多生老病死痛苦，想打造第一的佛国，利益无量众生。现在就开始说复次阿难，佛陀就告诉阿难，法处比丘也叫法藏比丘啊，在说完上面的赞佛，这个佛指的是以那个寄送的方式赞叹是智者王如来，赞佛功德之后呢，白言说世尊，这个世尊都指的是智者王如来啊，是智者王如来，我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今天呀我发起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梵语，那么阿是无， 楼多罗是上，三是正，秒是等，菩提是正觉，合起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之心。那么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呢？也就是成佛之心。正等正觉就是佛嘛。佛，我们说什么叫佛呢？佛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是吧？那么佛就是觉悟了什么宇宙人生当中的真理，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那我要成佛，就是我一定要成佛了。但是唯愿如来为我演说如是等法，希望如来为我演说什么等法呢？成佛的法，成就第一佛国的法，能令我在世间得无等等成大菩提，获得无上正等正觉大菩提的果位，能够摄持清净庄严的佛土。在此法藏比丘就向世自在王如来表白自个儿的心愿：佛呀，世尊呀，我在您面前发生了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之心，干嘛呢？我就是要摄持无上清净庄严的佛土啊，怎么样利益众生，说到这样的心愿。那么这句话，我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很重要，叫菩提心，简称菩提心啊，无上正等正觉的心。这句话呢，可以说概括了整个弥陀大愿海，概括了整个弥陀大愿海。为什么？因为48大愿当中合起来其实就是讲到了菩提心。我们说整个无量寿经的纲要，无量寿经的纲要，它讲到的其中就是第一个纲要，就是三根普被，下根、中根和上根都需要发菩提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点。其中呢，第十愿还有第十八愿还说了一个问题，十念往生，即便不发菩提心，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也没发起菩提心来，而且呢是一个比如说长期是卖猪肉的一个屠夫哈等等之类的，那么今天就听了这么一堂课，可能他就以十念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口气念这个十声阿弥陀佛，或者说是念不到底的话，先三五七这么念也可以哈，就是一口气念三遍和五七这样子念十句。那我们说如果他有信心也能往生，也能往生。所以我们整个来讲呢，这句话啊概括了整个弥陀大愿海。当时法藏菩萨向世自在王汇报，我发誓要证得跟世尊您一样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我要让这些众生啊获得安乐，我所住的佛刹要具足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要具足清净庄严。那么对于我们而言，说真心话，就这个地方庄严两个字，清净庄严我们不懂是什么。所以呢，那么什么叫清净，什么叫庄严，为什么这样的佛刹他说具足而且呢摄受了一切的清净庄严的佛刹，如何理解？还不如远远不如我们现在说一句迪拜啊，即便可能有的人不懂是迪拜多么的好，我们也没去过，反正只知道迪拜很好啊，是吧？那好，如果说那我们大家用一个咱们所向往的啊城市，比如说北上广啊也可以的，相似的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清净庄严，但还都不够。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句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它含摄了48大愿的总愿。这整个这句话，我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这句话是弥陀愿海的总纲。下面会讲48大愿，整个无量寿经的重点是48大愿。那么48大愿离不开这句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且具摄清净庄严的佛土。那我们说这一句是整个弥陀愿海的总纲，这一句整个贯穿到以下的48大愿的每一愿当中， 这里说出了极乐世界的概况和状况，也就是法藏比丘发了愿，我成佛的时候，我所做出的国土具足无法用数量表示的殊胜的微妙的功德，具足无量的清净的庄严。这个具摄就是说圆满含摄，丝毫不缺，无量的清净，无量的庄严。怎么理解无量的清净，无量的庄严？好，那接下来我们慢慢的看。所谓的无量的清净和无量的庄严，总的来说呢，叫不可思议，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它对立面叫可思议。什么叫可思议？比如今天我们听课的人是333个人啊，这数字蛮吉祥的，333。那333个333的话呢，什么意思呢？可思议啊。我说333，我们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数字，你们脑袋可以想象333333，然后不可思议。我现在说无量的人，无量的阿僧祇劫的数量，你们想一下脑袋，你给我想想看，想不出来了吧？对，这个叫不可思议，你没办法用你的脑袋去想啊，多的不得了了，不可胜数了，这叫不可思议。数得过来的333，那是可思议的，可议论的，对吧？可议论的，可表达的。那我说不可量，不可量，你咋思啊？你咋议论呢？你说都没得说，叫不可思议。那么极乐世界所谓的无量的清净，无量的庄严，先总的来说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叫不可思议？这个地方的不可思议要知道，指的是说国土所具足的一切功能庄严，不管是地、水、花、树、楼阁、宫殿、形、量、光色、受用、体型等等，体型等等，都是不可思议，超除了咱们凡夫的分别心所能思维的语言所能议论的范围，完全超出了。分别心和语言都极其有限，所表达的都是有限的，语言是很苍白的。然后呢，我们说是让你不用语言表达，不用分别心表达的，超越了这个分别心和语言的，我们都没办法想象了。那么极乐世界就是超越了凡夫的虚妄的分别心和语言所显现的境界，远离了大小多少这样的分别的对立。比如说我们会说极乐世界的话，意识自然，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呢，而且会有加念平静秒啊，然后念阿弥陀佛。那他们可能说，我们说极乐世界的时候，他们想想象的就是一棵鸟，一只鸟，一棵树，可能想到这些。但是呢，极乐世界远离了这些范围，一多等等这个大小啊，这些细论的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之海，超越了凡夫的情见。所以我们才会对极乐世界的一水一花一树一楼发起赞叹的心，惊喜的心，你才会想到下至净土的一个微尘确确实实超过了这个世间所有最美好的事物，也因此会念念盼望能够升到这样的净土，那才是人上人。就像我们现在，我如何让各位道门发自内心的相信极乐世界，接受极乐世界的美好，那么就通过净土经论的学习。要知道呢，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世界，超越了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见闻觉知的这个最美好的事物，比这个还美好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激发向往之心。到了我们这一生临终之际，我绝不可能往娑婆世界。什么娑婆？娑婆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释迦牟尼佛的所度化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的话呢，是娑婆是梵语嘛，翻译过来就是苦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怎么个不可思议呢？那么从四点来给大家说明。我们学习普贤学院品的时候，曾经给大家介绍了 四种法界，释法界、理法界和理事外的法界和事事外的法界。十玄门没给大家介绍哈，介绍了释法界。十玄门当中的其中有一些介绍过的，比如说一多啊，互不相违这种情况。那我们说就是释法界，什么释法界呢？指的是千差万别的事项，比如说男女老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色身相位，这就属于释的法界。理法界，理法界指的是一切事项的理体本源或者本性，也是万法的根源。万法的根源是什么？你和我的心啊，你和我的心。极乐世界在哪里？在你和我的心上，在你和我的心的诸法的本体上。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它不是说有男相女相，有生有灭，有男有女，有善有恶，有东有西，没有。它远离了一切的象征。从理法界来说啊，没有相对的男和女的、丑和恶的、善和恶的这些对立的面，都是真心的本体，真心的本体。那么如果说极乐世界有个固定的边，像极乐世界并不像北上广，不像这些城市啊，一线城市，你说固定在那纬度啊，经度哪个地方？没有，不用固定在哪个地方。如果说极乐世界它如果固定在哪一个固位置上的话，一旦有所固定，那咱们的分别心就有所缘，就有所缘，就会起分别。说的话呢，从理法界来说的话，它是没有分别的，它是没有固定在哪个位置上的，没有固定在哪一种相上的。你不能说极乐世界是全都是女人，全都是男人，没有这样的相，也不能说固定在东边，不能说固定在西边。从理法界来讲，就是我们的真心妙体，也就是普贤行愿品的普贤，普贤法界，法界来说到的。第三，理事无碍的法界。那么表面看起来，你看有千差万别的这些男男女女的女女的相啊，然而呢，从本体来说呢，也没有任何的相，好像没有相和有相是矛盾的，不矛盾。为什么呢？大家见过镜子照镜子啊，咱们照镜子的时候，那么的话，或者说用个手机，那么手机一个小小的手机，我们说是很多的一个大藏经也好，很多电影啊都会放到这个手机里面。那么多这么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到一个小小的手机里面，所以多和一是不相违的。在我们眼里面认为一和多是相违的，是一就不是多，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照镜子也是这样子的，镜子一个小小的镜子可以呢照出很多的人，我们很多人在拿一个镜子来照都可以照得出来。所以一和多不矛盾，本体来说是没有相，那么而外境是有种种的相，这个也不矛盾。就像镜子它没有任何的相，但是呢所有的形象在镜子里面都可呈现，这个就讲到了理事无碍的法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贤行愿品所描述的一切即一即一切的现空不二法界哈。那么这个来说呢，这就是那讲理事无碍的法界。下面讲事事无碍的法界。事事无碍的法界也就是描述了一层这种陈述差，也就是一个小小的针啊可以容纳呢无量的世界。在我们眼里面，一个小小的比如说20平米的房子可能呢只能容纳呢这个在这个空间里面是狭小的，只能容纳呢20平米能够容纳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的法界来说，20平米它只是一个事，它的体是空性的，所以对于这么空性的圣者来讲，20平米可以容纳无量的世界。那么这就是大小相容、广狭自在、重重无尽的十玄门啊，叫十玄门。总的来说呢，时间、空间都是我们分别念的执着，它是空性的。就像我们现在中国，我们的时间是2:46，那么在美国或者其他的时间又是不一样的，就说明这个时间它是 分别念还有和我们大家的和这个地区相关啊，我们的习气所形成的，它不是一个实有的。那这个讲了四种法界，所以如此就说明极乐世界它就是这样的世事无碍的法界。一朵莲花是无数的珍宝合成，一件宝物是由无量的宝箱合成，一朵莲花可以出无量的光，一的光可以出无数的化身，化现无数的佛。这个尤其现在我们的 3D 啊动画很明显，这些情景都可以再现的，一光中可以化无数的佛。只要不执着一和多是实有的，那么这一切都是咱们的心里面所显现的。说的话以法界为本体啊，法性为体，一的相就可以含摄无量。因此呢，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一一的山川，一一的人物，一一的活动都可以呈现。从这个讲到的极乐世界不可思议。那接下来再简单说一下圆明记德，无量清净，无量庄严，用不可思议来说。那下面来讲用圆明具德来说，什么圆明具德呢？就是无量清净，无量庄严。圆是本质圆成，本质圆成就是极乐世界它本质圆成很多的功德。那他们会想说，哎，极乐世界那么好，那个地铺满了黄金是谁去铺的呀？哪个工人去铺的呀？那些楼阁谁修的呀？没有，本质圆成就是极乐世界的任何一个法，它圆满的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不会缺少。所以法藏菩萨发愿成就了净土，他要达到水、鸟、花、树、香、光、声、色，一都能够演说佛音，一都能够大做佛事，叫水佛、鸟佛、花佛、香佛和光佛。都具有佛的大用。我们娑婆世界没有这样子的，我们听到鸟叫，这是叽喳喳叽叽喳喳，但是在极乐世界随便接触到任何一个地方，听到任何一个声音，根据你的因缘，有的人是闻到香的时候开悟了，有的见了光，见了地下的宝床开悟，有的是闻到法音要开悟，有的是甘露灌顶沐浴之后他增长修正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叫具摄清净庄严的佛土。阿弥陀佛是毗卢遮那佛，就是毗卢遮那佛，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在一般讲清楚讲三经一论是吧，后来的话呢说五经一论，五经的话呢含摄了普贤行愿品和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会把普贤行愿品其实就是我们的净土，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凡夫要直接入华藏世界很困难，也因此法藏菩萨、法藏比丘以极大的悲愿，要使得一切众生都顺利的进入毗卢性海，就是我们前面所学的普贤行愿品的法界当中，那就是依靠阿弥陀佛法门。为什么在前面有的道友前两天提问啊，上堂课说为什么前面要讲到八相成道或者十相成道、十二相成道呢？那里面就是因为不管是我们的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有缘分的，比如说是普贤菩萨等等之类这些，还有文殊菩萨，都是要导归极乐的，还弥勒菩萨。所以我们是从四相从方便做衡量，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极其方便极其殊胜，极乐嘛。为什么极其方便极其殊胜呢？往生的因极其简单，往生的果极其殊胜，所以两个极加在一起就叫极乐，也是他们的首选。极乐世界对我们最有恩德，娑婆世界对众生最有恩德，也是最有圆满的功德，也是我们最希求之处。那为什么说极乐世界对我们娑婆世界对最有恩德呢？有个故事啊，当时法藏比丘有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也就是说在悲华经讲到，当时呢有一个婆罗门，有个转轮王。那么有一个转轮王的时候，当时叫无争念转轮王，他统摄天下，他下面有个大臣叫宝海， 那么这个宝海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出家成佛的话叫宝藏如来，我们现在翻译为是智者王如来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是果王就请佛供养，转轮王就请那个是智者王如来供养，佛入山昧放大光明，见十方世界，或近或会。那么这个是无知念果王转轮王他就问是智者王如来说，为什么世界有清净不清净的嘛？佛陀就回答说，菩萨于愿力的缘故，有摄取清净刹土的，有摄取不清净刹土的。比如说咱们释迦牟尼佛摄取的就是这个不清净的刹土，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然后呢阿弥陀佛摄取的就是清净的刹土啊。如此呢，这个时候佛告王说，说是你呢与西方过于恒河沙数劫啊，阿僧祇劫，你会成佛，叫阿弥陀佛啊，无量寿如来，这是《变化经》讲到的。那么在《净土资粮全集》菩萨愿力里面也说，其实在这个那个大乘是谁呢，那个大乘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那么转轮王呢无知念转轮王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两个后来的话实现了两个刹土，一进一会，以这两个门一，那么你净土法门呢，我们说是让众生能够去极乐世界哈，而娑婆世界是会，是不清净的这个刹土，释迦牟尼佛所度化的这个众生的刹土，你通过这个呢来调伏众生，两个门，一个叫不清净刹土是苦的，然后呢一个的话呢是极乐世界的是乐的，所以的话通过这两个法门，他们两个发了愿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说就了解为什么说极乐法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有缘呢，原因就在于此哈，这个地方大家应该知道的，确实是很有缘分的。从他们当时发的愿，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发的愿也可以了解，这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感受了极其痛苦的生老病死苦，才能够对极乐世界产生强烈的向往之心啊，是一苦一乐，对我们最有恩德啊，最有圆满的功德，也是咱们的希求之处，对于身处娑婆世界的我们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听到阿弥陀佛的功德事业升起一个欢喜心一个圣解心，就超过了无数世界充满七宝座供养的功德，因为整个极乐净土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海分量比无数世界充满七宝要重无数倍，所以只要我们相信极乐世界，我们的心能够相合阿弥陀佛的48大愿，那就能够点铁成金的效果，确确实实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福德。就是我是发自内心，我现在称念一句阿弥陀佛，我这一句话就能够相合于弥陀的本愿，相合于他无量的清净和无量的庄严，就无量的福德。你肯信就这样子的，咱不相信，我现在这么寥寥数语，那我们说凭啥我就相信，我肯定不相信的，是吧，不相信的。现在世间人，我们说做推销的人，然后呢尤其骗老年人啊，他老年去参加他们的一个集会，给他送点鸡蛋呀，一篮子鸡蛋呀，给他喊那个阿姨呀，什么爷爷奶奶呀，喊他们对他们好，他们就欢喜了，然后的话呢跟他们再描述一下这个产品多么的好，然后能够保证他们的身体怎么怎么样的，他们就相信了，就拿很多钱去买那些产品。那现在如果有人给他们讲这个极乐世界，不要你拿钱，我不需要你拿一分钱，无量的功德你都可以拥有，但待会儿下面会讲花水树如何来大做佛事，怎么来饶益这些身处生老病死苦的人，会讲的。那还不用掏分钱，你只要信就可以的。但是的话呢，佛陀早就告诉阿难了，不得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还不听，他不相信，他听了不相信，他宁可上当受骗，拿钱去买那个假的伪劣的一些保健品，他也不是让他这个念句佛号他不相信，也不让他拿一分钱，说你念这个佛号你就可以长命，你尽量可以延长你的寿命，他不相信。说的话我们说就看你有没有因缘遇到阿弥陀佛大愿海，这个深广无比极其不可思议的大宝藏，那今天到我们里面遇到了，是吧， 不管什么因缘，你今天听到了这个阿弥陀佛无量寿经，那就是遇到了。记得在往生传里面有个故事哈，有一个这个就是屠夫啊，姓王。那么他的话呢，一辈子杀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旁生啊，在临命终时啊，他就看到很多鸡拉鸭呀给他索命，他就跟他妻子说：“救命啊，救命啊！这么多东西要我的命。”他妻子说：“我听说阿弥陀佛发了愿了，你只要念十声，你又可以往生。”他那时候死马当活马医呀，那得试试呗。他就赶紧念阿弥陀佛，一念没死成不说，还长寿了。本来那年他要走的没走成，没死成啊。那活过来之后的话，他就发愿：“我吃长斋，好好的念佛。”后来活了80多岁。所以我们说，就看有没有因缘啊，遇到阿弥陀佛这个深广无比、极其不可思议的大宝藏。就像现在我跟大家说，你长年累月去打工哦，然后呢，辛辛苦苦攒的钱，我现在告诉你，你听到一个阿弥陀佛，你现在念着阿弥陀佛，都远远的话呢，超过你这一辈子上班嘛，上到50-60岁了，退休了，那种退休工资，可能一辈子也就挣过100万啊。那我说是，你现在就念这句佛哈，远远超过你这一辈子挣了100万的钱。你不信啊？那有了你听就相信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句佛号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因地无量的福德、无量的持戒、无量的沙漠地啊，那么所形成的佛号的功德的。我能够打心眼的相信，我一相信，我的心就和阿弥陀佛相应了呀。那么和阿弥陀佛相应了，这个时候，那么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就会有无量的功德，我就有了呀。说的话，我们说这个地方不是骗你啊，不是骗你，诱导你往生，不是的，事实就是如此的。所以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闻到极乐世界的情况，真正有发自内心的真实信心、真实的欢喜心，确实就能够得到无量的福德。而且你听到了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你发心了，你今天发自内心的祈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最大保险公司的这么一个总公司，这个总公司的这么一个头头啊，你现在讲的阿弥陀佛了，你确确实实什么意外保险啦、养老保险啦、什么社保啦、医保啦，全都给你保了。那我们是骗我的吧？不骗你，我们可以看48大愿。比那个所有的什么医疗保险保什么疾病100多种疾病的比那个还仔细，什么都能保，但是你得信，而且你要孝敬，你要行持10种善业才行啊！啊，待会儿我们会慢慢的说。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这样的无上殊胜圆满不可思议，他的加持力也是不可思议的，整个愿海就让众生快速成佛，快快成佛，每一个愿都是这样子的，恨不得马上让你成佛。所以今天在我们听课的道门，如果有70-80岁的、60-70岁的老人的话，发自内心的，你这现在在学密法班也挺好的。密法你不放，每天该听课照样听啊。密法是见解头门解脱，同时希望好好的念佛，因为来不及了。两个法同时修，密法。尤其说密法呢，修那个就是依靠你的信心啊，对上师信心来解脱。那么同样的，你现在可以把上师和阿弥陀佛合起来修嘛，这个更保险更快，快速成佛。尤其你现在修脱改修不来，老年又听不懂什么叫直断空性，又听不懂，那就一个阿弥陀佛念到底，阿弥陀佛就是法如意宝，就这么观想，这么修，就把净土和密法合起来修。阿弥陀佛念佛法门，它就是上师瑜伽。今天我是跟在座的老菩萨们说这句话哈。那么他们说我们40-50岁的呢，那40-50岁的话，如果你对密法有很有信心，你就去中观嘛。如果中观实在听不懂的话，我们包括现在我们也是年轻道门也要念佛，不是不念佛，也要念佛的。我是说对唯主一老年人来讲的话，更要的好好的快速念佛哈。那么阿弥陀佛我们说是要我们每个人要响应阿弥陀佛的悲愿， 把心发的彻底，要成佛，真的要成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快速来普度众生。这样呢，我们的心只要和阿弥陀佛的心一心相合，就决定往生，一往生就绝对不退转，不再退转菩提。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极乐世界具足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那在这里面，当我们思考一下，学净土道学的多的道呢，可能有这个疑惑；没有学过的道呢，就没有疑惑。什么疑惑？这句话有说：“我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吧？一直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一定需要菩提心？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本心《无量寿经》与其他经论的不共之处是什么？在本经当中明确讲到要发菩提心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啊。当然呢，也讲到了不发菩提心的依靠十念也能往生，十念也能往生。所以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一定需要发菩提心呢？我们从两点来进行回答。一，无量寿经有说发菩提心以一向专念为宗，然后才能够进灯不退，直接往生。其实呢，在第十八大愿当中有十念往生的大愿，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愿，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无逆诽谤正法之处，属无间罪和谤法罪啊，不往生，其他都可以往生。乃至是最低的极限，就说特别特别钢铁难化的这个众生啊，怎么都不相信阿弥陀佛，在临命终时他也不发菩提心，以自私自利的心来念，哪怕他十念就能往生。这是无量寿经的念佛往生愿特别特别殊胜，叫一愿而建立。那么这两种说法矛不矛盾呢？很多些信徒的道友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不矛盾。以念佛为宗，是以本愿文中的业也。净土法门从法藏比丘，他因地就发了菩提心，要建立这么第一佛国。所以我们要相合阿弥陀佛的本愿，我们发菩提心，那么更能够往生，上品上生等等之类的啊，这是一种说法。二，即便没发菩提心，对于特别难以度化的众生，像是屠夫或者妓女啊等等之类的，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摄持自己的心，依靠十念称佛的名号，必定能够往生。这两种都有。那这里面的话，就是有给大家引用了一下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那么发菩提心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种说法的，是往生正因。但是呢，我们也说到了，极乐世界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法门，有十念往生的法门。以至诚恳切的心十念念佛，投入弥陀愿海，以佛的悲愿不可思议的加持，名号圆明具德的缘故，一念相应上了就能往生。说的话两种都有，好，两种都有。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讲勤佛开示的第二段话，佛告比丘：汝应自设清净佛国。因为呢，法藏比丘请智者王如来说，好啊，我要成佛呀，那佛陀您给我讲嘛，你给我演说嘛，我来根据您讲的，我来勾画我的蓝图。佛，这个佛者是智者王如来，告诉我法藏比丘，汝应自设清净佛国啊，不要求我，你应该自己设受自己的清净国土。那么佛陀为什么要告诉法处比丘自设清净佛国呢？第一个原因，世皆自在王如来这样说，是对法处比丘的智慧、悲心和能力的赞叹、认可和信任。上次在这个地方讲过高僧传的故事，也就是说，当时呢，禅师啊，所居嘛。这个是把徒众分散开到那么点嘛，啊，对所有的地啊，就一个经教，内情绝，就 慧眼法师话，慧眼法师说了，说难道我不配教导吗？后来道安法师不知道，如果没我跟主，什么意思呢？就是慧眼法师主意让道安法师放心他，是跟这段如来教说以比丘悲心和能力的赞叹和认可。那么第二个方面啊，佛陀为何要告诉法说智信佛？卡吗？如果是偶尔就先这样哈。那么第二个最重要，因为佛陀庄严唯一是从妙明自性来的，就是正智慧的智。他讲了，为何如此庄严？心啊，我们的心的本性很庄严。什么心的本性？如来藏，不是贪嗔心。你和我的那个心是贪嗔，那个叫烦恼，那是丑陋的啊。我们心的庄严指的是贪心，贪心的本体也就是如来藏。你首先真的本性，你真的才能去，因为所有的无量庄严的佛土被流来的，就像现在，我这个像个国家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不是都真心，肯定是我的德行所流现出来的。比如说，我要给我的员工多少福利，那么都是我的德行。我的智慧，我的悲心所流现出来的，我的格局，是不是肯定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同样的，华藏比丘，你要打造你的王国，那么你要打造你的这个王国，也是你通过你自己的智慧所流现出来的。法华经有讲，说我的妙法很难施呀，我都不能说，说出来的都不是我的妙明真心，你自己去会意更好，你自己去争取就好。禅宗有讲说什么是佛呢？那么他的师父告诉他说，在清净的水池里面，你看到那个影子就是佛呀。佛难道不是你自己吗？所谓的极乐世界就是你和我的心，佛就是你和我的心。但是大家说了不相信呀。我说你是阿弥陀佛，你信吗？不相信呀。这个地方智摄就说是你要打造清净的佛国，你的现前这样的功德。刚说了，我要打造最好的全世界的500强，打个比方，500强的这个品牌和这企业，那肯定是靠我的德行、我的智慧，我打造这个品牌的啊，可不是投机倒把骗人来的，是吧？依靠我的诚信来的。这个地方也是。你自己取呀，你自己质证啊，你自己打造啊，就这个意思。那么法处白佛言：“世尊，我无威力堪能摄受。”说是哎呀，佛陀呀，我没能力吗？你让我自己打造，我要智慧没智慧，要德行没德行。就现在，比如说华为，为什么华为现在可以独当一面，拿出鸿蒙系统来？甚至有某些城市都开放了5G 这个系统啊，手机。为什么呢？他早就在准备呀，一直在准备呀。有很多大量的科学家、人力、物力在准备呀。他在打造呀。如果说让一个小企业，他能行吗？他不行啊，他不能摄受呀，就这个意思。他说我没有我的德行，我没有智慧，我没有威力堪能摄受。唯愿如来说于佛土清净庄严。哎，佛陀您还是跟我说呗。你给我宣说一下其他佛土的清净庄严，我听一听嘛。我听完之后，我看哪些地方好，我就来用嘛。我如实听闻之后，我等闻已。我如实听闻之后呢，我事到圆满，我就会圆满我的誓愿，我就会打造我的第一佛国。现在我不行啊，你给我说说吧。这个时候相当什么呢？法藏比丘就像是释迦牟尼来取经了，就像说我是一个。没有就是刚讲做手机的，那么做手机的我没有做过 没有见过其他全世界的手机品牌。那现在我说是您见的见多识广，那你给我说说苹果手机好在哪里，那其他手机好在哪里，我可以取长补短嘛，我坐地取经嘛，就这个意思。你给我讲讲，我现在听他们讲，听你描述，这个很重要啊。说实话，我们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发错比丘为什么说自己没有能力摄受其念刹土呢？虽然说佛陀说法错比丘可以自受持清净刹土，但是一方面善知识开导之后，他可以成为弟子圆满发愿的顺缘，就善知识开导和讲解之后，他和原善知识这个讲解呀，他和圆满发愿的顺缘。二，通过善知识的开导，弟子也能够更全面的深入理解，所以法藏比丘就再次祈求，是智者王如来佛陀，你给我宣说其他亲近佛陀，让我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然后呢我来勾勒我的蓝图，就这个意思。二，前面呢是示智者王如来要法藏比丘尊重己灵，说你自己用你的德行和智慧来创造，你就是佛，你自己相信是佛。那么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说是我无威力堪能摄受呢？如此法藏比丘他外末诸圣是直接开显呢，要借助他力的方便，净土的加分啊，就是他力，借助他力往生。那么这是极深极广的事儿，不是我目前我法藏比丘的境界，唯愿世尊你为我广大演说诸佛庄严净土的妙行，佛以威神力加倍我，让我心里面能够明白对于无量佛国的精妙之处都能一一观察了知，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如教修行来成满我的所愿。好，接下来佛陀就为他宣说，彼佛为说殊胜法要，彼佛指的是是智者王如来，为学而说呢，为法藏比丘宣说殊胜的法要，就是构建第一佛国的法要啊。二是世尊为其广说21亿清净佛土清净具足庄严说是法时精于易碎。这个地方此时此刻啊，通过法藏比丘提醒之后呢，是智者王如来就为他广为宣说21亿清净佛土的庄严以及祖宗和眷属的功德，那么宣说这些经历了一亿年。注意啊，我们说对于此处的佛刹的数量是21亿，各个译本的说法有所不同。康僧铠还有那吴译、唐译、魏译啊，这些每个不同的译本呢，有的说214亿，法显的译本说是84百千句子来由他，藏文的译本和极乐愿文呢说的是810万句子来由他，这是一种说法啊。注意第二种说法，根据大智度论有讲，21亿呢它表示的是十方无数刹土，所以我们说那么说法近于易水，这个也有两种说法，有的呢是说一亿年哈，有的说是一劫，有的是千亿年。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两方面可以圆融，一方面21亿表示的是具体的数字啊，具体的数目，还有一种呢表示的是说无量，时间很漫长的意思，无量，两者可以圆融啊，两者可以圆融都可以。好，接下来此受彼法后皆成48圣愿，那么法藏比丘接受了法自在王释自在王如来为他宣说的21亿个佛刹的庄严之后呢，然后他用五个劫时间的经施威，后来就形成了48个大愿道门。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如此甚深的阿弥陀佛法门，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讲法讲了1亿年， 把21亿的佛刹，所有的最美好的放在了极乐世界里面，而且法藏比丘用了5个亿的时间，5亿年时间进行思考。所以大家想想看，那么我们能够得受这样的法门，如果真的能够去往这样的极乐世界，是多么大的福报。好，下面来说，结成大愿，于一刹中尽设100亿佛刹，甚妙庄严。下面说，把如此的21亿的佛土的庄严啊，然后在一个极乐世界当中来进行圆满。从长行文呢，从阿难开始到世尊，我已摄受具足功德，严禁佛土。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内容。阿难法处比丘，于比21亿诸佛土中，所有严禁之事，悉皆摄受。阿难法处比丘对21亿佛土的所有清净庄严之事，全都摄受了。很厉害啊，相当于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现在是那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手机。那现在的话呢，就有一个特别熟悉手机的，全世界品牌都熟悉的，或者叫三星、小米以及苹果。然后呢，每个会介绍完了它的好和不好的地方，我将所有的手机最好的地方的，我全都把它用在我的华为的手机上了。那么悉皆摄受，即摄受已，满足五极，是为修习。摄受完之后呢，我还反反复复想，在5个大劫中，我思维和修行。怎么思维呢？我一直要进行思考，周密的思考，要把所有的21亿佛土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放在我的极乐世界当中啊！我反反复复思考，周密的、详尽的思考。所以为了进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首先参考了很多的佛土，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就跟咱们上师一样。咱们上师出国去哈佛、哥伦比亚，不管哪个大学，老人家那时候学院正在修建啊，老人饭店呀、觉母心堂啊、喇嘛心堂啊，上师出去讲学的时候，一看到了别的国外很好的建筑，拍个照片咔嚓一下发回来，说你们琢磨琢磨什么，这个地方不错，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价值，你们参考一下。老人家就会这样子的说，哈佛的大学的颜色跟咱们这边学的颜色差不多，都是红色。上师就是这样，每到一处他就参观，学得很好的就开始取经，取到之后呢就发回来让我们琢磨，觉得哪些地方可以用。阿弥陀佛就这样子的，参考了很多的佛土，他不闭关照国啊，绝对不会是闭关锁国的，而是说是格局很远大。然后呢，别的国土好的他承认，就像任正非说啊，苹果有好的呀，我女儿也用苹果，不是苹果不好呀。那好，就是呀，眼光很高远啊，他会参观很多的佛有最后的，而是每 好，现在有声音吗？刚刚断网了啊，刚刚掉线了。好的，那我从这个地方接着说啊。那么法上比丘，他如何在五劫当中经观察思维来建立他的第一个佛国呢？首先要蓝图，这个蓝图就是刚刚是自在王如来为他勾勒的，是自在王如来为他一眼说21亿佛土，用1亿的时间给他进行宣说了。那么这个蓝图，我们说是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有构思和设计，确定好这个方案。那么法藏菩萨他设计了第一佛国的蓝图，花了5劫的时间，以智慧做了很多观察、设计、验证。在他的构想中，未来的佛国要具足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哪些庄严啊？今天就这个内容很关键了。第一个，就像我现在要给大家推销我的产品，那我要让你们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买我的产品，要知道我的产品的殊胜性啊，和其他产品的不共的特点。同样的，我现在要说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呢？首先，国土具足无量这个量的庄严，第一个哈是量的庄严。你说不管来的人有多少，始终像虚空一样的广阔、开阔、广大、无边无际，都容纳得下。全世界的人都去极乐世界了，也容纳得下。不可能是担心啊，5/1、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外出的时候，那么容不下，每个地方旅游景点都爆满，不会有这种情况，多少人去都容纳得下。二，形象的庄严，整个国土遍满光明哦，这个光明啊是内心的智慧的光明，所以要记住形象的庄严。第三个呢，显色的庄严。什么叫显色？我们是说这个显色来说的话，就是它从万物来讲的话，因为万物有显色和色法，有显色和形色。显色就是八种颜色吧，八种颜色好像是红白红白黄，它是种根本的颜色。形状的颜色的话，形呢，形色呢是说方长短方圆等等之类，也有八种吧，我记得啊。形色显色是12种或者是20种。然后呢，这个是还有显色，就是从如来远离了贪嗔痴的这个烦恼的垢染当中产生的炽然的光芒的那个这个庄严。只要我们接触到万事万物的时候，就会产生没有染着的快乐。没有染着的快乐，不像我们现代人看电影啊或者说吃饱了那种快乐啊，不是那种快乐，是说是远离贪染心的快乐。第四啊，国土音声的庄严。不管风吹到树枝上的声音、水的声音、鸟叫的声音，都能从中流出无量无边的法音，都能够让有情听到如他心愿的法音。他想听什么都能听到什么。第四啊，第五，还菩提树的庄严。众生见到树的形色，听到树发出来的声音，嗅到树的香气，尝到果味，触到树的影子，缘念树所发的法音，都能够六根清澈，没有苦恼，证得无生法忍，都能证悟空性。只要看到菩提树，树的颜色呀、形状啊，看到树的香，闻到树的香味呀，哪怕碰到树的、看到树、接触树的影子啊，都能证悟空性。因为证悟了空性，所以他才没有苦恼。像我们这些凡夫人不会啊，世界上的树。树花树果，我们闻到了树的花的香味儿，我们就有贪心，想把它摘下来，人家树上结的果子想把它偷回来，有贪心，有苦恼心。但是极乐世界不是，菩提树之后证的无生法忍的空性。无生法忍，无生是空性的意思啊，无生法忍是堪能忍受空性的含义，就是证空性。又成就国土光明的庄严，光明它就无量的功德妙用，一照处到众生身上，就能够灭除心里的愚痴黑暗，能够止息内心的贪嗔痴，发起善心、欢喜心。 还有成就国土香气普熏的庄严，整个极乐世界布满了种种香啊，不是我们现在用的什么一些这个就是香水啊，我们身上喷的那个香水闻了之后的话，要么呢就是会引发贪心，要么的话呢引发呢就是不好的香水，劣质香水呢引发贪心啊等等之类。极乐世界的香不会，会闻到妙香之后，我们内心的贪嗔痴就不产生。我们世间上的一些香味儿，搞得香喷喷的那些，闻了之后会引发贪心，这个不会成贪心嗔心。还有呢，国土丰盛的庄严，丰溢接触了身体，就能够获得如同灭尽定那样的安乐。什么叫灭尽定？这是个法相名词。灭尽定有两种，共同灭尽定和不共灭尽定。不共灭尽定是大乘的灭尽定，那是入法界定。而共同灭尽定是说灭受想的定啊，灭了受和想。像小乘暂时呢，就像我们说是那个迦舍佛在基础山入灭嘛啊，那种灭尽定。灭尽受和想，心和心所的定。那么还有成就无量光无量寿的庄严，所以刚刚不是骗大家的吧，尤其老年人啊，老年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要早晚有一天离我们而去的。如果说能够让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念佛，他们就能够到了极乐世界，就无量光无量寿了。无量光无量寿，让色身的光明普照，普遍照耀到十方无数国土，摄取一切念佛众生。还有成就名号的庄严啊，那么这个国土呢，只要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够消除罪障，产生福德，往生佛果，以及证得三摩地、陀罗尼、无生人。就道门的话，我们说是我们称念一句名号，曾经有个故事这么讲的嘛。有一个人呢，他晚上走夜路害怕，他怕得不得了的，他怕鬼，他就念佛，他就听别人说，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也不信佛，他就念阿弥陀佛，念一句阿弥陀佛的话，然后就别人看不到，鬼看得到，鬼就靠不了他身。然后呢，那个大鬼头头说，还那个小鬼说，你怎么不把那根吃了呢，带过来呢？哎呀，没办法呀，他念一句佛号阿弥陀佛，他身上都是光啊，嘴巴冒出一句光来，我们没办法靠近身体啊，就我们凡夫人看不到的啊。但是确实念一句佛号都无量的光芒，无量的庄严，能够消除罪障，产生福德，往生佛国啊。以及呢，依靠佛号的加持，有道不是说很笨吗？学什么都学不懂，然后呢，以后你现在是六七十岁老人了哈，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之后，马上就具足智慧了，有无生空证悟空性，聪明得很啊。这样的话呢，无量无色庄严要一一找到实证它的方法，正是这些才能实现。怎么办呢？要修正。他勾勒他的蓝图了，我又画好图纸了，我得有材料啊，我要哪里去买材料啊？我也得有钱呢、啊，要有钱去买那个材料啊。所以的话，同样的，他画好蓝图之后，依靠自个儿的修正，来成就国土的无量功德，不是空想哦。他开始在脚踏实地的六度万行来修行，依靠自己的修正来成就国土的无量功德，叫智摄庄严嘛，就是所谓的庄严国土。所以极乐世界的国土啊，佛国中的一切万物都是无比的庄严，无比的心境，把无数佛国的精妙尽可能的摄取在一个极乐世界当中，非常的庄严。那么我们说刚刚讲到它有无量的光芒哈，无量的光无量的这个庄严，一旦接触了这个光明啊，就会获得微妙的法乐。光明一照到身上，心里面的尘垢就消灭了，自然就会获得很大的觉受，升起善根，破除无明。因为佛号它本身是圆具圆明具德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念佛号，这句佛号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功德。这个光明不是色牌的光明，不是灯泡的光明，不是太阳的光明，是智慧的光明，是如来藏的智慧的光明。只要如来藏的智慧的光明一开启，我们就获得了佛光的加持，就获得佛光的照耀。所以为什么学佛念佛的人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都能够化灾难为平安呢，就这样子的念佛的人哈。因为佛号本身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嘛，佛光的照耀，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说是，所以刚刚讲到了见到菩提树也是可以证悟空性，因为这个树它本身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的如来的这个庄严的心所现，就是如来藏的功德心所现。因此我们能够升到极乐世界的话， 看到这个菩提树，看到树啊、树形啊、嗅树香啊，刚刚讲到了，都能够证悟空性，证悟空性。无生法然的最高的解释是八地菩萨所证的，也就是如果我们到了极乐世界的话，都能证悟空性。好，以上的话都是讲到了一切一切的功德，四十八大愿都是围绕这一个展开的，每一条愿都是为了让众生快速成佛来讲到的，都是如来的妙心所现。所以这些功德都是如来的佛阿弥陀佛的真实的智慧所呈现出来的。就像我们现在讲到的华为，那华为所打造这个手机也是依靠这个整个公司企业所打造出来的智慧所凝聚而成的，一样的道理的。没有智慧做不出来的呀，一样的道理，你们以此而类推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殊妙的国土，也是依靠法藏比丘大愿和他的智慧和悲心和等持力，就跟咱们现在说的华为一样一样的啊，历史呀。那么在这里面，法藏比丘他怎么样通过思维的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你们来讲这个地方稍微难一点点哈，不过你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善和恶有四种分类。天人的善和恶，比如说能够往生天界的，能够现前和来世安乐的行为叫善。比如说一个乞丐现在找我，卡住你给我点钱吧，好，我给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表面看起来我下辈子我可能就能够获得安乐啊。我不给他一块钱不说，我反而骂他滚开，看到你就讨厌，脏得很，好吃懒做，好，这个叫恶。我不但不给人家钱，骂人家一顿，恶口嘛，叫恶。这是很粗的定义了，这是善恶的定义。再往下走，我在给他一块钱或者一百块钱的时候，我执着呀，我执着，哎，你过来，这一百块钱记住啊，是我给你的啊，你看这么多人里面没有人给你钱啊，我给你一百块钱啊，我执着是我给的，这个呢还叫恶。为什么呢？显摆呀，或者说是为了表示自己我在布施啊，没有离开自我呀，这个还叫恶，还是没有离开自私自利啊。那什么叫善呢？我给你一百块钱甚至给你一千块钱，我不认为是我在做这个事儿，那么也没有所布施的这么一个人，也没有布施的一千块钱这个数量，空性的不执着，这个属于善，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话怎么呢？就是说我连这个功德呀、善法呀、善和恶来讲，我什么都不执着，功德也不执着，那么这个真正的善。那我们说是什么叫恶呢？我执着我这一百块钱我只能给索爱去堪布，其他的我都不给，哪怕旁边人要死了我也不给，我因为索爱去堪布对我有恩，我必须只给他一个人。好，这个的话也叫着相的善，叫恶了。因为身边这个人要死了，你车撞了更需要你这一百块钱，你身边的人不救你，非要拿这一百块钱给索爱去堪布，你说索爱去堪布功德大，他对你有恩，你要给他，当然这个地方也不错，但是我们说目前这个人当下这个人被车撞了更需要你这一百块钱嘛，那么你着相去做的话叫恶。最后一步，那么远离了善和恶的两个边，没有苦和乐的两个边的时候叫真正的善。所以法藏比丘他的这个极乐世界就是真正的最后的这个善，中道的，他对这个善和恶观的很透彻，他不是说是满足自我的需要的一种假慈善假伪善，不是，更不是那些搞推销的给你一筐鸡蛋，其目的是为了让你买保健品，喊你一声阿姨，对你好，给你洗个脸洗个脚，然后让你买保健品，不是这样的伪善，那个叫执着自我，那个叫假的，叫恶啊，不是的，他完全远离了。那么的话呢，对十方国土天人善恶的情况他完全了解了，了如指掌。他有个大愿，什么大愿呢？我这个国土是成佛的国土，让所有的众生到我这个国土都成佛。怎么样才能成佛？大家知道的，空性， 只有空间才能成佛呀。所以到了我这个国土叫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一味的大善的善根，空性，发菩提心，都能够证无生法忍，都能够成佛，到极乐世界都能成佛。所以他见到其他的有些国土的友情，虽然说能够行善积德，但是以执着的心在做，比如说咱们这个地方娑婆世界，我们都会行善积德呀，但我们这个行善积德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是用炫耀心在做，有的时候执着自我的心在做，这个还是叫自私嘛，没办法了脱生死。他就发愿说，你当了我的国土，你当了我的国土，那么依靠佛力加持，每个人都不产生我和我所，都能证悟空性。而且不但如此哦，当了我的国土，证悟无生空性之后，还不着相，水啊、鸟啊、风声啊，都在说无生空性法，都在说阿弥陀佛，使所有的有情都证得无生。而且众生我当你们享乐，你们意识自然，但是你们在享乐的时候，心不会单独在乐受上，不像咱们看电影，看到好看的电影，眼识就单独在这个就是屏幕上的啊，产生很多的副作用。不会，你到了我的极乐世界，你们享用色和声的这个五成色声香味触法嘛，得到乐受的时候，心里不染浊，不但不染浊，依靠乐受的因缘，让你念佛念法，令身增长，修行觉受。总之，到了我的极乐世界，唯一的一切都让你身上产生那个法味，得了加持，不起任何副作用。想不想去哦？这样的极乐世界听了之后，非常殊妙。到我们这段文章好好的学，学好了之后，跟你们家的父母亲好好的描述，针对他需要的情况，他害怕的情况，你给他介绍，不是骗他，发自内心的给他宣说，让他产生一念的欢喜心。哎呀，太好了一个地方，真的想去。这样的话呢，对十方无数国土的情况，非常周到的具体的观察和示威，才能从中摄取精妙。这个过程太漫长了，五劫的示威和休息，整个佛国的蓝图都出现了。接下来，它不但是勾勒蓝图，我还要积累福慧资料，就是我还去买砖、买瓦，还得修啊，才能使发愿的每一项这个极乐世界大楼才能修起来嘛。确确实实，法藏比丘发了大愿之后，在无数不可思议无量大劫里面，始终安住在真实智慧的而庄严净土，以无量的智慧，沙摩地发愿善根，福慧资粮庄严国土，就跟人生飞一样的。十多年他就知道必须要生产自己的系统，做自己芯片。所以的话呢，那很多科学家，几百个科学家一直在做，早就预料到了，这个地方也是以无量的智慧，沙摩地发愿善根，福慧资粮庄严国土，最终才能够成佛的时候显现极乐世界，具足一报和正报。什么一报呢？一报是外界世间，正报是心啊，一报是正报传嘛。那么依靠我们的修建我们的心啊，心越来越纯善，中道的善之后，那么这个气世间鸟啊、水啊、风声啊，都在演说阿弥陀佛名号，不可思议的庄严，就是按照当初的法藏比丘的发愿以修正而建立的，最终无量的愿望都全部实现，没有落空呢。这个清楚。阿难白佛言：“世尊，比世间自在王如来受量几何呀？”这个阿难就问佛了，说：“哎呀，世间自在王如来，他讲法讲了一亿年哦，然后的话呢，这个法藏比丘是为了五个亿哦，五个劫，哎，到底世间自在王如来活了多少岁哦？”那世尊告曰：“彼佛寿量满40劫。”说世间自在王如来寿量是40个劫，但我们说不可思议吧，咋那么长？哎呀，现在是人寿百岁，以前的话呢，我们说是学个居士的道知道的啊，人寿是无量岁，减，减到10岁，从10岁又开始增到100岁。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国外考古学家嘛，他挖出一个人的那个，挖出人的一个骸骨哈，然后呢，一个人呢就有整个足球场那么高哦，足球场那么样长啊， 所以的话呢，以前的人是很高的。你看我们当时周朝比我们现在人要高一些嘛。说我们说是到人寿十岁，人寿十岁刀兵劫鸡颈劫，然后的话呢，一根草也可以变成那个什么来着，杀人的武器嘛，因为称心太重了嘛。这个据守论都有介绍哈，大家可以慢慢学习。而且有机会你们去峨眉山，峨眉山有迦舍佛的一颗牙齿啊，现在是化石嘛，一颗牙齿的话，一颗牙哟，比我的脑袋还大，比一般人的脑袋还大，想想看，多高。迦舍佛的牙齿，所以的话呢，就是寿命呢是40多劫哈。那比21具佛刹，法藏比丘所摄佛果超过一比。那么阿难说法藏比丘所摄佛果的清净庄严超过了21个佛刹的庄严哦，摄受了自己的佛果之后，即摄受以往诣世间自在王如来所。他就来到世界自在王如来面前，顶礼如来双足，右绕七匝。一般我们说是见到上师之后就是要顶礼嘛，是吧？到哪个地方去朝圣呀？见到那个观音菩萨的度母塑像啊，就开始要顶礼啊，然后要右绕啊，右绕如来七圈啊，退足一面站住。这个礼节，希望大家要注意啊。佛经是这么描述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右绕七匝，在四分六也讲的话叫右绕的。右绕，如果左绕的话，护法神会生嗔心啊，不能左绕。一般的话，我们说是本波教，它是左绕啊，本波教。那么我们佛教徒都是要右绕的。七匝上次也说了，七匝也行，一匝也行哈，三匝也行啊，包括我们坛城啊，你看一圈、三圈、七圈、49圈、108啊，1008都成。那我们说来讲的话，这个地方上次讲了个故事啊，说为什么右绕七匝呢？在《菩萨本心经》《菩萨本心经》右绕七匝里面有个故事啊，说当时佛在时候有个谁说几孤独园嘛，城中有个婆罗门呢。这个婆罗门的话呢，就是说在城外的话呢，就是布施那个布施饮食嘛。那婆罗门的话呢，他们布施完之后的话就入城。佛陀入城乞食，出道中的话见佛陀光相微微，欢喜踊跃，就是他们就看到佛陀身相很庄严，很欢喜啊，就绕佛一匝啊，绕佛一圈嘛，就坐莲去了。这个时候佛陀就笑呀，光从口出遍照十方，上至三十三天啊，下至大地狱，诸畜生禽兽、恶鬼啊，五道境界，过明了，就很清楚嘛。然后呢，病者都看到佛陀放光，就都老也都放出来了。天人呢，就看那个佛放光明啊，就欢喜无量，就来到佛所说，阿难呢就问佛陀说：“佛陀呀，你放光微笑干嘛呀？”愿说笑意啊，你为什么微笑呀？我跟阿难说，我看到婆罗门绕佛一匝呀，你们看到没有啊？他说我们看到了呀。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婆罗门见佛欢喜哦，注意欢喜心啊，见佛欢喜，而且以清净的恭敬心，敬业绕佛一匝，然后以此功德呢，从此以后25劫不堕三途。三途指的是，旁生恶鬼、地狱嘛，三恶趣啊。天上人中呢，所生之处快乐无极。25劫当中呢，获得辟支佛的果位，就是辟支佛就是独觉啊，圆觉的意思啊，获得圆觉的果位，就是小乘的果位嘛。阿难一切大众呢，听佛所说，就身心清净，有得须陀洹果，有得须陀洹果、阿罗汉果等等之类的，右绕而去。根据这个右绕七匝这个经典，大家就应该知道，就是右绕的功德很大，而且《诸经要经》里面讲到，就说是让上花烧香。燃灯礼佛啊，视为供养。那么绕塔的什么福德呢？有五种福德：以后世的端正好色。为什么后世端正好色？因为看到佛陀欢喜啊，佛像欢喜啊。二，声音好哈，为什么呢？因为绕佛塔嘛，绕佛塔一边绕一边举办念经咒嘛。三的话呢，像我们念坛城，我们班的沙的哄，对吧？大家知道绕坛城一般会念经咒嘛。三，身偏上啊，就是绕塔的时候呢，因为心意不犯戒，你圆的是佛陀。啊，佛像很恭敬心啊，也不会生贪心、嗔心、痴心啊，不犯戒，是得生王侯家。那么，由于站上佛塔的时候，坛城啊，那么你头面顶礼佛主啊，得是王侯家。五得离环道，离环是梵语啊，翻译成中文是涅槃的意思哦。那么的话呢，可以获得涅槃，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就是福报很大啊，福报很大。我们说是，因为绕塔它怎么来绕塔？有三点哈，绕塔的时候，第一点。举左脚的抬脚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抬脚了，要正直正面。 脚放下来的时候知道这个在放脚了哈。所以居士们，我看有好多居士在学院绕坛城的时候边走边笑边说然后呢那哪知道抬脚啊放脚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就是相当于要记住禅定的功夫，止观嘛。就是一抬脚啊，一放脚啊，就心里面清清楚楚的。同时配合你的呼吸和念佛，比如说阿弥陀佛，你抬你的这个迈左脚嘛哈，阿弥好，然后再迈右脚陀佛，然后又迈左脚阿弥，然后又迈右脚陀佛，正是那样具足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呢，而且不能够在坛城呐、啊，有的居士不懂啊，然后在坛城到坛城的时候，佛塔的时候吐唾沫不可以啊，这个的话就是过失非常大啊。那所以的话，以上的话讲了这个功德，这些功德，所以我们说，来自于这个就是不但是绕佛塔呀、啊，还有是绕这个就是坛城，我们说高僧大德的坐垫呀、啊，高僧大德这个坐垫和法座呀、啊，都可以绕哈、啊，都可以转绕。那我们说是到我们去拜寺院的时候，你看汉地寺院，我看有的大雄宝殿，他们也会有那个就是右绕也可以的，空出来的哈，后面的话佛像它没有贴着墙啊，你们就可以绕。走到哪个地方，如果有机会就绕一绕啊，一圈三圈都可以嘛哈，至少的走到哪个地方看到佛塔都要绕一绕啊，功德很大，去度一面就站在一面站着，这是一种礼节哈，一种礼节。拜高僧大德也是这样子的。那么白岩世尊呢，我已摄受具足功德严净佛土，法藏比丘说，世尊，我已经摄受了具足功德清净庄严的佛土，就是因为刚刚。是这样，我都来说你自个儿想嘛，你自己好好的摄受。后来他说不是您还是我没有威力啊，你还是给我讲讲嘛。是这样，让我如来用1亿年给他讲了哈，讲了之后呢，他说我已经摄受好了，具足功德清净庄严的佛土摄受好了，思维已经修习圆满了，方案全部都做好了，认定了，就来到释迦王佛前向佛禀报汇报，我已经做完了摄取庄严的佛土。好，比佛宣说，劝你宣说啊，比佛随喜劝你宣说。释迦牟尼如来就很随喜他，而且呢劝令宣说18大愿了，开始啊，佛言令今证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皆当摄受圆满佛陀。今证事实说，那、现在正是时候，刚刚好啊，你赶紧的想详细宣说，让大众与会大众升起欢喜心，也让他们摄受圆满的佛陀啊。今证事实这四个字表示因缘已经成熟了，就像法华经所说的，释迦牟尼佛为了把众生引入一乘实相，全巧的事实各种法门，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就开权显实，把三乘众生导入一乘，这个地方也指的是这个意思。因缘到了，现在正是时候了，也就让九法界众生同入弥陀一乘愿海，究竟成佛的因缘成熟了。之前的话呢，有无数的时间，法界还没有出现弥陀大愿王，当然更没有大愿王实现，任命的给予九法界众生无量的也，毕竟是因缘所生啊。现在的话，因缘成熟了，你赶紧说。世间之人，我在说你赶紧说，你现在就说啊，令大众欢喜，你直接说出摄取无数佛果极妙的大愿了。那这样的话是与会大众以及未来的漫长时间一切有缘众生都是你欢喜心和向往心，因为这是无上的安乐法门，能够给无量的法界众生带来极大的利益。因令大众皆当摄受圆满佛土，菩萨们听到你发无上的大愿王，给他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他们也会如此来进行发愿，是众生最快速最方便的圆满成佛，要建成第一佛果，那么众生也会依靠你为榜样来发愿。接下来发愿哈，据说48僧愿之相。法错白言，唯愿世尊大慈留听，我今说殊胜之愿，到最后48大愿，若我成佛不取菩提，有48个大愿。48大愿是核心啊，就是说法错白言，就是法藏比丘说，希望世尊慈悲聆听谛听，我今天要将宣说殊胜大愿啊，殊胜大愿。那么阿弥陀佛的40大愿为什么要殊胜大愿呢？有什么殊胜性呢？48大愿非常殊胜。汉地有些大德说，大藏经的核心是净土，净土的核心48大愿，所以务必要了解48大愿。道门尤其我们今天刚刚才学第5课是吧，还有后面好多内容没有学，我们还没有确定好我们一生的行门是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是念佛，那么所以呢，务必要了解48大愿。从学修净土法的48大愿，大家首先了解意义，然后要依靠它修行。上次也说佛教的愿文和世界的愿文不一样啊，法藏比丘考虑不是一天两天，而是5个大劫深入思维才说出这个大愿的，这些大愿蕴含了法藏比丘的智慧和悲心， 对众生的解脱有甚深的因缘，绝对不像特朗普一样的不靠谱哈。前面说的话后面都推翻，绝对不是那样子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为他的整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子民考虑过的，为所有的无量的众生的生死考虑过的，经过五个大劫考虑的。所以呢，我们遇到这样的法非常的不容易，可以说是前世积累福报的结果。所以大家应该认真深为这些大愿，深入领会其意义。那么所有的四十八大愿的无量功德成就，归在一个无上正等正觉上，阿弥陀佛的正觉的功德上。那么这个功德就是让我们一切众生都要成佛，不是获得小乘的果位，而是成佛的果位。阿弥陀佛的本愿根本不是让我们暂时获得人天安乐的果位，唯一的方便让我们顿悟空性成佛，叫一乘悲愿全都还归法界而成佛。所以这是让五力十恶到十力菩萨之间的一切众生都能够同入弥陀愿海而迅速成佛。从这个地方看出法藏菩萨极大的悲心，成佛之后依靠方便力量确实达到极点。因此我们要知道的，任何一个人要打造自己的公司、企业、文化，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成佛的国土，那么只有佛是最伟大的，他考虑的是所有众生的利益，不是为一个国家考虑，是无量众生来考虑的。他考就像联合国一样的，他考虑的是所有的国家的利益的。那么如何以最大的方便让所有众生获得最大的安乐，这个安乐不是吃饱了喝足了，不是，而是让所有众生都能成佛，和阿弥陀佛一样的功德。大家想想看，这么大的悲愿。第四个，只要能够认识弥陀本愿及其圆满的内涵，真正对弥陀愿海的无上殊胜圆满升起决定的信解，那这是一个决定的全摄的全摄的法门。阿弥陀佛的悲愿已经决定了，从最开始发心他要建造一个最好的第一佛国，最后呢听取了释迦牟尼如来的介绍，演说了21佛国的庄严最精妙之处，然后呢建造了第一佛国，给众生最大的利益。一生一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国土，就等于生到了十方无数佛国，因为在这个国土中已经圆满的摄受了十方无数佛国的精妙。所以的话，我们每个道门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想说，那我真的要好好的看看阿弥陀佛多么的精妙，那就是要学好后面的四十八大愿，不但学明白学通透，还要思维明白后面的四十八大愿。可以说我们道门比先学的密法啊，等经无二，维摩诘经、心经的国土经，以及呢华严经，很多内容都在这里面含摄。净土法门不简单，它含摄了，它既可以含摄十方无数国土的精妙，所有的法门也可以在这里面含摄。所以在此还是让一些道门啊，每个道门，我们学密法的同时，学中观的同时，也是要发愿往生极乐，升起决定求生极乐世界的心，不要犹豫啊。那我们说，那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了，那和证悟空性矛不矛盾？不矛盾啊。那我们说，那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和我红生成就大圆满红生成就矛不矛盾？不矛盾啊，都不矛盾，只会让你更加的就是通过这个极乐世界法门和你净密法的法门合起来修的话啊，更加保险，更有保障。我们刚说了嘛，你平常修的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到了净土法门就是上师瑜伽一样的，阿弥陀佛就是上师了嘛，一样的。那么第五个殊胜性啊，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四十八大愿当中呢，它有无量无边及其殊胜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有最极自在毫无障碍的能力，这都是由于誓愿不可思议，大海大圆海犹如虚空，一切世界都在里面形成安住。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名号净土一正庄严无量无边功德，都是从阿弥陀佛的大圆海里面四十八大愿流出来的。而大圆海就像大车和大风，普遍运行一切世间无所障碍，使无量众生都能够解脱三有的束缚，进入唯一的涅槃法界。所以我们要极深的信心来奉持弥陀愿海，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顶戴弥陀愿海。如果能这样做，就成了承受阿弥陀佛无上威神加持的法器， 所有的愿海的无量功德宝藏，愿意领受和摄取，能够与佛相应，就会得到愿海所赐予的无量功德。这个地方的话呢，对阿弥陀佛，所以能够对阿弥陀佛发起真正的深心切愿，依靠什么？四十八大愿。短短的这个文字，我们大家还未必明白，四十八大愿是净土的关键和核心。我们说在三经当中，佛说阿弥陀经叫小经，大经是无量寿经，还有个观经。那么我们把大经就是一切的在阿弥陀经当中的根本，在这个就是净土的经的根本，就是无量寿经如来会。如果我们把这个学好了，四十八大愿学好了，那佛说阿弥陀经也能受持。禅宗天台怀很多宗派都会念佛说阿弥陀经，所有的话我们道门啊，对阿弥陀佛发起深信切愿，发自内心的，你真的要去极乐世界，谁都拦不住。从内心里面发出一个深信切愿来，那你要懂阿弥陀佛的心，你要懂阿弥陀佛的愿，你要懂阿弥陀佛的智慧，你要懂阿弥陀佛的名号，你要懂得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庄严和功德，这个就来自于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学好了，你这些才明白。如果四十八大愿没有学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话呢，和上海比哪个更好？你不知道，你说上海更好吧，我看得见。所以的话，在这过程当中，后面的内容是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啊，要好好的学习。那么四十八大愿和自己的修行有什么关系呢？在学习四十八大愿的时候，大家首先了解意义，然后依靠它修行。四十八大愿不但是愿，也是我们信心所在，也是我们行持。依靠四十八大愿，我们要如何去做？如果对四十八大愿不是信心，甚至便是诽谤，不得利，反而对今生来是不利。二，以前诸佛菩萨怎么发愿，我们也怎么发愿，我们可以学阿弥陀佛发愿。三，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信受弥陀愿海的无上神力，这也是无量劫来极其稀有难得的一个因缘。只要我们能够发出至诚的心，归投阿弥陀佛愿海，对于阿弥陀佛的愿海就能生信心，决定快速成佛，愿望不会空耗的。这就像说阿弥陀佛像个秘诀，打开了依靠阿弥陀佛名号，打开阿弥陀佛的功德的宝藏，无量珍宝都归你受用，想要啥都有啥。所以修净土最关键的核心就是信入弥陀愿海，信愿行，真正愿阿弥陀佛是信心，就得了根本，得了根本一下自分的功德就自然而然实现了，最根本就这个啊。好，今天的话到这里啊。在上堂课当中，道明问了两个问题啊，我稍微补充一下。上堂课道明说是为什么在前面就是讲续分的时候会讲到无量社会的有菩萨有小乘的声闻，还讲了居士菩萨，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说是全是二德实相成道，是吧？其中原因的话呢，是说是因为呢，很多道友认为说，如果不深加思考，那么文不对题，头重脚轻啊。其实呢，不知无量寿法会以法言法会正同，与会大众都是法身大士，就是十地以上的菩萨，而此经随喜者呢，也是等觉菩萨，就是也是十地菩萨啊，也是一时一细微呢影响显法，影响显法一时来会，文中呢列举实相成道，彰显的话呢。成佛相同啊，都相同的，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啦，都是这样子的。那么而且啊，我来讲要愿成佛果必须要回向极乐，所以善财童子华藏海众这些正气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们都是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面见弥陀愿成佛果。从这个地方来说，所有的话就说明净土法门三根普被，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凡夫呢，二乘如果具足信愿都能往生，有这样的原因啊。这是来自于佛说无量寿经纲要这段文字啊，上次当我们问到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家问到说普贤行愿品能不能像入神论那样子的，就是他到底为什么说是从那个先礼敬诸佛再称赞如来有什么联系啊？这个有的啊，我们说是其实在普贤行愿品你们做个老图就知道的，从首义经义和末义来说的话，前行七支供嘛，正行广大发愿后行是宣示功德，在前行七支供当中是从顶礼之到供养之忏悔之，然后到回向之， 那么到我们会讲说是为什么前行是那个先顶礼再供养啊？一般顶礼的话肯定是先生顶礼与一顶礼和余顶礼嘛，然后的话再进行供养，再进行供养，忏悔，最后的话就是水洗，请佛住持之后是回向的，这个都是有顺序的，有原因的啊。到正行广大发愿的时候，从清净意乐的发愿到最后总结诸愿回向，那么中间的话从这个地方就是到有结合一到十地的菩萨，一到十地菩萨的圆满波罗波罗蜜多，从不是波罗波罗蜜多到十地波罗波罗蜜多的发愿都有的，所以这个的话上师内的课判啊，你们可以参考看一下。这个内容的话，就像说是我们类似于入行论总任何一个内容，其实都是这样子，它都有纲要的，都是前后关联的啊，依靠科办来作为衔接，所以到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就可以的啊。这里面的话来自于最后回向，你看入于菩萨的回向，入于诸佛回向，入于净土回向，通过上师科办的规摄，一下就知道它为什么前后这么关联啊，基本上就能明白啊。后面后行的时候，先说现世果报，再说后世果报，那么就很清楚到这个顺序了哈。好，大概是这样子。因为上次到我们问的问题，我就稍微的交代一下。好，今天的内容的话到此啊啊，那接下来看看到我们有什么疑惑。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法本七十三页这块讲的平等意趣、别异意趣、别时意趣与普陀伽罗意乐意趣。他这里的我就明白别时意趣，其他三种都不明白，请法师开示。阿弥陀佛。
我先说一下哈，这个是大满行愿由于大特殊的，不妨碍你们对经文的理解，可以放着不管它。刚刚讲了意趣和秘密是一对儿。还有另入意趣啊，然后的话就是普的什么举个例子，什么另入意趣呢？我举一个简单讲，比如说我是佛哈，我在讲经说法，我说诸法是存在的，你们是小乘的根基，甚至你们是那个凡夫人，你们把我的个诸法存在理解为是实有的存在，我不管你们理解错了没关系，只要你们不信邪见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就说，诸法存在，然后呢，你们一听我说诸法存在，你们就很欢喜哦。看来佛法也不是啥都是空的嘛，还是有存在的法嘛。这个时候你们就开心了，你们就觉得有一个不空的法。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对佛教就不生诽谤之心，从而就会屈辱佛教。但是呢，进来之后的话，早晚我会慢慢的，我是有必要性的，我是为了让你们屈辱佛教，不生邪见。所以的话，我说的诸法存在是如梦如幻的存在，你们理解是实有的存在，但是没关系，你们基本这么错解了没关系，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不诽谤佛教就可以了。这个叫另入意趣，还有平等意趣、普陀伽罗意趣，这个叫简易会见，对你们来讲太深了。简易会见，这是正科系才学的课程。简易会见有讲，以及那个大满心游大师第八品啊有讲，都是这个算最比较难的内容啊。一般是学院的师傅们学了好几年都未必会懂啊，所以我不准备跟你们说这个内容哈。
不比丘他的寿命有多长？你看阿弥陀佛他是那个无量寿的，完了这个释自在王又是寿命是四十劫的，法出比丘他听就听了一亿年，又思维了五劫，那么他这个寿命到底能有多长呢？阿弥陀佛，
谁的寿命有多长？我没听清楚前面的。
法出比丘就是法藏比丘。
不清楚他的寿命有多长，因为当时人的寿命是无量岁的。当时我们说是在迦舍佛的时代，都是人寿。你们学过前你们没学过前行，前行有无量岁、四万岁、两万岁到一百岁，对吧？都这样子的。说的话呢，有可能是无量岁的时候啊，具体的不太清楚嘛。
阿弥陀佛，那个弟子还有一个问题，今天咱们不讲这个极乐世界，它是属于理法界，是我们那个自性本具的嘛。那么就说是我们凡夫一般嘛，都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实有存在的，是那个指方立相呢，就在西方，去死过十万亿恒河沙，佛土有一个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是通过指方立相让我们明确一个目标的。就是我们凡夫呢，就是指方立相都很难，就说是做到这个心静下来去念佛求往生，更何况那个居空立舍呢？ 我想就是他这两个观点怎么能给他圆融理解一下。
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可能你平常也学了净土。等我讲了四十八大愿我们会讲这个问题的。是的。很多人错解，以为说真的在西方极乐世界有那么一个有那么个佛刹。等我们后面学到四十八大愿的时候，会融合，会结合那个就是会讲四十八大愿的纲要，也会讲四十八大愿的四土，凡圣同居土、长吉光净土啊，也和法华华三身来讲，同时还会讲心净、国土净。就说我们念佛，很多因为其实有的，尤其是老菩萨们啊，他们没学过教流，念佛念得的话，一边骂他孙子，你这个小兔崽子，一边骂的话呢，一边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的话那个贪嗔痴一大堆，越念佛越吝啬，拉钱去放生舍不得。觉得把钱拿水漂，拿钱的话呢去干这个也舍不得，就有的念佛念偏了的也有，所以的话呢就是你说的，他就认为说真的有那么一个固定的场所，固定的地点，在西方的极乐世界，像上海一样的，我坐个火车坐个飞机就能去了，那是错误的。真正的极乐世界是心净和国土净，念一句佛号你就光明，你的心越来越清凉，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慷慨，人缘越来越好，是吧？越来越慈悲心。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讲，结合四十八大愿的时候我会讲，就是人间净土也会讲到那个四个净土啊，慢慢来。你刚刚讲的两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好的，也是我们普遍容易犯的问题啊。好，有要么执理废事，要么执事废理，这个两个极端。要么有的人说心净国土净好了，我不用念佛了，无所谓了，执理废事；要么执事废理。那极乐世界在某个西方国土，在西方什么什么执事，他废理啊，这两个都是极端，都是错的。那么具体的，我们后面会慢慢的再介绍哈。
好的，感恩法师。
顶礼善知三宝，顶礼法师，我想问一下，就修心奇要里头的一道题，它是第二课的一道思考题，就是观修自他交换，到底是否能真正利益众生，又如何与个人业力、个人了的说法相圆融？
这个问题上一次的回答过啊。我们说是，首先呢根据我们无光尊者在心优大师书的第八品，可以查一下，自他平等的话要注意啊，不是说业力交换，不是说业交换。当时无光尊者这么说，说如果说自他平等、自他交换指的是可以交换众生的善恶业的话，那佛菩萨早就把我们恶业给交换了，然后呢令人会成空无了，不是业的交代的。业在哪里？业在每个人的阿耶当中，这个业不能交换。那么是交换什么呢？是说的话，从外边的角度来讲，你的痛苦本来是应该承受在你的自相续当中嘛，但是由于我的悲心很重，我把你的自相续指为我的时候，我就能够承担你的痛苦。举个例子，当时法王如宝有人打狗，打狗的话呢就是不是法王如宝讲的嘛，然后呢一个丧尸，他呢就把狗的那个五蕴生啊，因为都是五蕴嘛，和人的五蕴是一样的，观想为是自己，所以后来在上师的身上呢就出现了打狗的那个石头的那个印子，而且上师惨叫一声从法座上跌落下来。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说可以让众生的痛苦有所减轻，是可以的。因为都是五蕴，都是众生是五蕴，因为我证悟空性的缘故，还有无缘大悲，我可以将你的五蕴，比如现在缘凭你的身体，我可以将观想为是我的身体，你现在头疼，你的头和我的头没有区别嘛，是吧？那么呢，所以的话呢，我可以把你的头痛去感受，让你的痛苦减轻。但是你因为头痛造的那个业，你前世那个因为比如敲鱼敲了鱼头的那个业，我不能帮你减轻。你的痛苦我可以帮你减轻，你业不能，但是苦果那么你有所缓解。就像你现在头疼了，你吃个头痛粉啊，那个药，那个药力的加持，你也可以有所减轻了，是吧？这个药是佛菩萨的加愿力的发愿嘛，就类似这样子的，让你的苦果有所缓解，但是苦因还在你自己去承担，那个业没有帮你减轻，业没有交换业哦，不是业在交换，不是我们的苦乐业，阿赖耶的业的阿赖耶上的业在自我交换，没有的，是你的苦痛苦的果有所缓清。
感恩法师，下麦。
当我们说是 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打造的，请您查出娑婆世界是怎么来的，是释迦牟尼佛打造的吗？应该是释迦牟尼佛发愿的啊，请你们看一下《白莲花传》，有显密宝库都有。那么前段时间上师老人家也跟我们讲了释迦牟尼佛的那个禅修法是吧，那里面的话就是讲到海城婆罗门，海城婆罗门当时如何发的500个大愿，然后呢依靠500个大愿如何形成的，这个就是其中的话娑婆世界。那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娑婆世界怎么来的啊，是释迦牟尼佛发的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娑婆世界众生，就是你和我，要感谢释迦牟尼佛，因为只有释迦牟尼佛设这个是秽土，就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秽土。像阿弥陀佛发的愿是极乐嘛，净土嘛，依靠呢你阿弥陀佛名号才能去的啊。而就在我们此时此刻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他摄受了我们。为什么呢？当时有段文字我记得这么描述的，说所有的佛，很多佛都发了愿要摄受净土的众生，就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发愿摄受净土的众生。我的心像被霜打的紫荆花的什么什么一个叶子一样的，我的心开始跳动起来了，很难过。那么娑婆世界的众生，秽土众生，谁来摄受呢？难道我们诸佛都舍弃他们了吗？不行，我必须要摄受他们。所以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发的愿叫白莲花，白莲花嘛，为什么白莲花？白莲花，莲花有个特点是从秽土中，从那个池塘啊长出来的。就比如说是释迦牟尼佛发的大愿，就如同说是从这个秽土当中所长出来的大愿，是摄受我们这些秽土的众生，直接摄受我们。所以的话，他发了愿，发了愿呢，摄受这个娑婆的世界这个众生，就这个意思。那么在我们眼里面，这个娑婆世界是不清净的，是不是？在《维摩经》有讲啊，第二品啊。其实呢，我们说是在诸佛菩萨眼里面，咱们这个娑婆世界清不清净？咱们看到的都是打架呀、斗殴啊，然后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一些不如法的现象嘛，是吧？走路坑坑洼洼呀。但是在诸佛菩萨眼里面是清净的。所以的话呢，这个娑婆世界之所以不清净，是由于我们这些众生的业力啊不清净所形成的。到了极乐世界的话，是依靠阿弥陀佛法的比较愿力所形成如此清净的这个国土。说到了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是就能够三不退嘛。而且的话呢，真的无生法忍，因此是依靠他力，到了以自力和他力结合，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的话，自然而然的话就不生烦恼之心，生念佛念法之心。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的话，但这个娑婆世界有什么好处？娑婆世界其实这个地方上次讲过公案的啊，有什么好处？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啊，等于净土呢修行100年的功德。举个例子，中上摩切也讲过，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能够受持清净戒律，你看抖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出家人在如此这个网络世界，还有呢这个繁华的这个世间，能够守持清净戒律一天啊，等于清净的净土守持戒律的功德100年的功德。因为清净的这个净土，他守戒的话环境很清净啊。你看听到的那些风声雨声水声鸟声都是念佛之声，然后呢都能够产生呢三摩地的功德，增上修行的境界。我们这个地方听到的就是拖拉机的声音啊，挖土机的声音啊，打架的声音啊，骂人的声音啊，但是在这些声音当中，我还能保持慈悲心啊，不是我的悲心，那这个功德更大。所以的话，就是在娑婆世界修行啊，很难，很难。但是呢，就是成就功德的话呢，很快，因为正是难嘛。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在娑婆世界这个时间也好修行啊。这些是题外话的。总之呢，如果到我们具体想了解释迦牟尼佛如何发愿形成这个娑婆世间的话呢，请你们参考《白莲花传》。极乐世界是如何在我们心上安立的啊？这个关于呢心净则国土净啊，48大愿相关。等我们介绍48大愿的时候，慢慢给你介绍，因为这个问题很深啊。由于你们是学经班的，即便有些其他到我们学个净土的正科系的，也未必很清楚。有先生为师中，有先生呢这个如来藏 你现在中观和空性很多法门，慢慢来，四十八当然会有。往生要经过中阴身嘛，六道众生都能往生嘛，往生有什么视线？往生有四种情况啊，这个的话也是在四十八单元再说啊，四十八单元再说。然后七宗功有顺序，皈依的同时可以发心吗？我们说一般来讲，先皈依再发心啊。从因皈依的角度来讲，先皈依佛陀，然后的话再发菩提心，再发菩提心。那么是首先承诺佛陀是我的导师，僧众是我的伴侣，法是我的依附。承诺完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发菩提心。因为皈依它包含了大乘的皈依和小乘的皈依，你不能说皈依的同时发心，因为小乘的皈依的时候未必发菩提心，是吧？皈依还包括了下士道的皈依，还有人天的层等皈依呢。有的时候还皈依分为那种，有的时候害怕那个，就是部位嘛，部位那个就伤了去而皈依的。所以他不能说皈依的同时发心，先皈依再发心啊。发心是发菩提心嘛，是大乘嘛，所以先皈依之后再发菩提心的，就是发愿往生极乐，能减少临终世代分离痛苦吗？当然肯定的，这个四十八大愿也有讲。一定的啊，所以后面的四十八大愿，到我们如果感兴趣，真的你可以让你的爸爸妈妈来听一下也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容后面我尽量的就是也是以，但是有的时候法义比较深哈，尽量的深入浅出。因为呢，这个四大分离的痛苦我们也会介绍，四十八大愿如何可以减少，这些内容相当于临终的关怀的内容。那么就是到时候后面会说的啊，一定会减少的，可以减少的。密法和净土法门可以一起修，那五加行的同时也可以去诵金刚经，药师经典，对，可以。我们说是法都是圆融的啊，包括我们说念修五加行，比如说我现在修曼扎，那么修曼扎的时候，还有修磕大头的时候，你可以诵金刚经啊，包括我们说是忏悔法门，念百字明，你也可以念金刚经啊，药师经啊，不影响啊。我们学佛是为了求解脱，解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了以后是什么状态？脱离以后是个什么状态的话，就是一法不圆的状态，一法不圆，或者说是明心见性的状态哈。因为现在简单讲，大家见过蓝天吧，见过白云吧，所谓的就是解脱，就是蓝天蓝的没有一丝白云的状态，白云和乌云都是我们要远离的状态。好，简单说就这个。现在我们的心境就布满了白云和乌云，只要有云的状态，都会下雨，都会有情绪。真正的这个没有情绪的状态，没有情绪、没有烦恼自在的状态，就是蓝天，一望无涯的那种，就是那种蓝天碧蓝的，那是。生命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心的本面哈。我只能这样相似描述了。说一修大圆满和净土法门不矛盾，一门深入，时间精力有限，一经专不一多闪，对此该怎么理解？这个确实不矛盾呢。有大家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说实话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念还有我们的法门没有学通啊，没有学通，没有学透，所以我们的心在局限。就像我现在念阿弥陀佛，我现在就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什么叫一门深入？大家把一门深入理解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一门深入了，是不是认为念阿弥陀佛一门深入？这只是一个狭隘的理解。真的一门深入的话，我们说阿弥陀佛它本身就包含了无量的本愿，从世外从里外的法界来讲就是普贤大愿，是不是普贤大愿？是不是华藏经也是这样的。那但是如果说也是大满心的本性，这大满心的本性嘛，里外就是大满心的本性，说的话是说去圆满，一直我人一种人说他们都是一个的。那么所入是一个的话，你明白这个理，明白业生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从所入这个理来说，普贤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毗卢性海，那么和华藏极乐世界和华藏世界没什么区别，和大明星的本性没什么区别，从所入来说，和从所入的理来讲没区别。那之后从人入的阿弥陀佛来讲，这个阿弥陀佛我念的时候 我们后面也会讲有实相念佛，实相念佛，那我依靠空性色识来念佛，这个时候你说是不空性，是不空性法门，是不是三论中是，是不是禅宗是，我依靠空性色识来念佛，所以的话一门深入大家错解了，错在四个只是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儿，有能入和所入，所入的都是法法都是通的，你就把这个通了之后，能入的门才是又深又广的。我念一句佛号，啊，我一句佛号，连连大大圆满去，到大圆满去。说实话，现在到我们说是没有学这么多，那么这个一门深入就很粗浅，粗浅到什么程度呢？就四个字阿弥陀佛。那么念阿弥陀佛念的时候，妄力多的不得了，你深入得了吗？深入不了呀。请问我现在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道门好，大家一起来念阿弥陀佛四个字，我们就保证配合呼吸来念也可以，都可以，然后呢不打妄想，做得到吗？做得到吗？一门深入，这个深是不打妄想，入法界，做得到吗？做不到。你不知道如何降服你的心吗？你不知道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你怎么念？一时顶多就是老婆的阿弥陀佛，但这个念要功夫，我们说是不打妄想的念，要和阿弥陀佛悲心切愿相应的念，要放下你的我执和我见和我爱，能不能？所以的话，这个是一门深入，但是它需要很多的条件构成。我刚说了，能否做到不打妄想？你做不到不打妄想的话，那你是不是需要接触空性？你怎么如何？你和阿弥陀佛悲心切愿，你需要修悲心，修菩提心。所以，打法是通的。一门深入这句话，我们太粗浅的理解了，就把一门深入就像说吃饭，那么总是问我们法师啊，哎呀，我现在好矛盾，到底该修哪个法呀？这个法听来也好，那个法听来好，我就问他：你吃饭的时候只吃大米吗？你吃菜吗？他就问我说：啊，法师呀、啊。你会问我法师啊，菜重要还是米饭重要？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吗？你饭也得吃，米也得吃，菜也得吃，是不是？水果也得吃，每样都不少，水还得喝。所以呢，学法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是从所权益的法界，刚刚讲了里外的法界，就是大家必须搞清楚，搞清楚之后，从能入的门，能入的这个阿弥陀佛四字洪名，四十八大愿。它就是我们的理法界、事法界，怎么来相融？四个字不叫一门深入，一个是阿弥陀佛四个字，一辈子念叫深入来吗？不叫深入，深入你要理解什么叫深入，哈，这个地方了解的。说的话，我们说刚讲了，对老年人念阿弥陀佛的话，首先你真的告诉你妈，我妈也快80岁了，我就跟她讲，你相不相信阿弥陀佛？她不相信。我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就跟这个问题一点一点的掰碎了给他讲明白，而且我每天跟他讲，你死了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有什么呢？四大分裂的痛苦，慢慢的跟他讲。他现在我布置功课就让他看临终关怀，还有看六中音的那个就是往生我们密法的那个头像。那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明白呀，他不明白连他念阿弥陀佛他念不了，他老年打妄想，他没办法死心塌地。如果老年人他没法闻思是的，但是他如果能死心塌地的相信死亡的痛苦，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救度的功德，那也好啊，好好念啊，就念的那就可以啊，一心一的念呀、啊，不打妄想的念，老了嘛都八九十了能干啥，就专心的念，一门深入就专心专意，要一心死心塌地的念，这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我们说是他总是打妄想啊，道理还要讲明白，深入浅出，他讲明白之后，他相信了才行的。他如果不相信，他念的时候，他第一个他就不信，他不信他就不肯念，不肯念他就不相应了嘛。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呢，就是至少是所谓的一门深入是死心塌地的，身心切愿啊，这样的念啊，这样的念。所以的话，我们最重要的人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所以你必要学好，学好了用你跟他好，你是好孩子嘛，你好好跟他交流，看他为什么不相信阿弥陀佛，他喜欢什么，你就让他喜欢，你告诉他，满满的他发自内心的相信阿弥陀佛，一辈子放下子孙， 放下儿子，放下女儿，什么都放下，好的念佛，说妈你就念佛，这辈子就念佛。然后呢，让他念到呢一心不乱，那才是功夫。念到分别念越来越少，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开心，不好才那是功夫。那么我们说是42基金本真和58分钟本真出现，如何清晰并认出并跟随，这是密法的，这要修。那么42基金本真和分钟本真呢，首先要观六中阴的顶，观了六中阴的顶之后，要对100位本尊的图片要认清楚，还要修啊，这个不说哈。如果一个人对阿弥陀佛、对极乐净土非常有信心，发起极乐净土，已经很长时间修行持戒和戒律的，你弄一念偏差，是不是就想往生极乐？啊，这个问题我看有两个种回答，我看到过的啊。有的人回答，我看大安法师回答，他说啊，如果临终一念偏差呢，他说是不影响往生。啊，我先回答这个答案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是阿弥陀佛，是他意往生法门，借助阿弥陀佛的他意往生。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即便是临终一念的这个偏差呢，因为毕竟是长时间熏习嘛，一辈子念阿弥陀佛啊，以此戒修行了，说的话就有很好的这个就是新助念这个念佛的习气的熏染。即便临终一念偏差的话，但是如果说是那个时候阿弥陀佛还是会来接引。这是大安法师回答的，我记得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不叫我们吧，就是还有一种回答是什么呢？临终一念偏差会影响的，会影响往生极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修行就为了临终的一念，即便你平常持斋念佛念得很精进，但在你临终的一念这个偏差的程度，如果这个偏差你根本都想不起佛了，然后呢根本想不起佛了，也不会意念佛，什么都没有了啊，甚至产生了贪嗔痴的心了。这个时候，甚至产生邪见了，这个偏差啊，就邪见产生了。阿弥陀佛怎么不现前呀？我念了一辈子，阿弥陀佛骗我呀？啊，邪见产生了，直接影响了往生，就会影响往生。我走了，有很多公案啊。我讲第二个公案，有一个夫妻，他俩特别恩爱，爱得不得了。然后呢，就是。他一直一辈子持斋念佛，很持戒，像你说的发愿往生啊，积累福德资粮。有一天他快死了，他爱的那个妻子在他面前哭，说你走了怎么办啊，就这么一吼一闹哭呗。他本来现前了哟，阿弥陀佛现前了，他不跟他走。他那个老婆这么一哭，他就产生一念的偏多这个门爱人之心。哎呀，我走了我老婆咋办呀，然后呢我还是不走了，不跟阿弥陀佛走了吧，我爱我老婆。真的就在一念哦，他就变成老婆的鼻涕里面一只虫，他老婆有个鼻涕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吗，就掉出来一只虫，他老婆一脚踩上去像恶心吗，你看踩死了妈咪踩死了，我记不得了后面的。所以这个一念偏差是否直接影响往生，确实有两种答案。我认为大安法师的那个回答啊，东林寺的那个入室哈，大安法师的回答，他那个偏差呢，我看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一辈子阿赖耶识熏染了很好的习气，就像一棵树一直像阳光长，然后阳光长得很好很好，稍微有点风吹啊，稍微有点风在吹的话呢，那那个树的方向呢也不会吹偏啊，因为风的力量很小。所以我认为他那个一念偏差的话什么意思，不至于影响你往生的方向。但是我们分析的我刚刚讲的几个故事啊，那个偏差呢是产生了邪见、嗔心、贪念娑婆。我们说一念什么欲念不舍不生什么情念不舍不生那个什么来着，你看什么娑婆不舍，我忘了什么欲念不舍不生娑婆呀。然后呢来自对草一根草不舍就不生极乐嘛。我突然忘了那个怎么说的哈，大概是个意思。如果说是有偏爱，染爱之心，对自个儿老婆妻子走不了的，明明阿弥陀佛现前了还没走了。所以我认为要分情况，你这个偏差到底什么意思，不能一概而论说明一个偏差啊、一定可以一定不可以，你偏差到什么程度嘛。那同样的，我劝我开在高速公路上，我打瞌睡一念偏差打个盘子，那就危险了耶。如果说你在一个小路上打个偏差，一个那稍微打个偏差打个盹，然后他方向盘没打那么偏，稍微有一点点意外，但是不至于说出现意外的这个事故车祸，对吧？要分情况，你的一念偏差不能够一概而论啊。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话就是还是平常的话，我们所有的修行都要临终那一念嘛，临终那一念，尤其我们密法更讲究这个啊。所以的话，一切事就是上师瑜伽嘛，临终也是要一念上师嘛，阿弥陀佛也是上师嘛，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切事就是上师。然后的话，如果临终一念不起来，还是麻烦了哈。所以所有的修行都为了临终那一念嘛。如果临终是没有升起正念，中阴是自我升起正念，是不是在中阴身也能够得到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这个中阴救度也是可以的。我们说往生有四种嘛。如果说你命中往生没有的话，在中阴往生的时候，那种时候在中阴生的时候，如果遇到有缘的众生啊，上师，还有尊重超度，有可能呢。那个时候他自己然后依靠佛力加持，还有他自己善根佛的因缘啊，还有与他有缘的上师啊，然后很有可能往生净土啊。还有什么问题吗？那萌萌都说哪里有这个我辅导录音啊？就是一个学经班的啊，一科系辅导在学经班的辅导，你们去找一下就可以了。学会的资源，我现在说句题外话啊，学会的资源现在是非常多的。从我们医科系离幸福很近，然后呢好几届的辅导都有，然后希望大家就是要学会利用学会的资源，然后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可能忽略了法师们的这个法师们的这个资源，然后呢自己可能大家在弄些资料，然后呢我觉得大家需要借力，阿弥陀佛的借力嘛，是吧，要参考211个一国土的这个庄严来进行设计这个国土，你们要借力嘛。不管你们是预科班的这个辅导员或者说是学员，我们预科系的从一直的很多辅导嘛，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我记得2015年我辅导了一个预科系的学离心捧戒，2016也有吧，2017你们最喜欢的火锅法师他也讲的有，2018还是2018讲的，2017是另外一个法师，好多都有啊，这些就是什么老图啊，包括互动的题目都有，你们要学会借力，要借助学会的资源。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包括我们说是政客系很多很多，你们要学会再学会慈悲佛往导资源呢，这么多年学会已经十多年了，很多资源都有的，所以的话大家还是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不要每次都问。那咱们这边的师兄呢还好啊，每次都给大家贴在哪里找，但是你们还是要学会的，而且不但你们学会，你们要教他们，让他们也学会，因为确实是很多学员真的不会，我有点着急。我想说其实我们的学会的资源从上上人家已经一直的话呢很就是为大家传讲这些音视频嘛，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立身处给大家做出来了嘛，做成了光碟呀、啊、以前是光碟，现在 MP4 啊、哦、然后呢现在是那个硬盘了哈，等等之类的，然后还有做成了你们的讲记，然后我们安排法师辅导都有，你们要学会利用这个资源，找不到去学会里面找，一定会有的啊。然后好好利用研讨班呀，有什么问题去问研讨班去提问啊，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啊。那么说如何从现在给自己积累临终往生的顺缘呢？这个的话就是要讲到我们前面讲到六度，要积累住行，有正行，正行就是念佛。然后呢怎么念佛啊，待会儿我会说有观想观相念佛有几种啊，还有的话就是讲到呢那个以及住行就六度，以及我们说布施持戒忏悔的忏悔。这些内容的话如果方便呢下次我会每次给大家可以在讲正课之前然后的话编成了一个小小的小题目10分钟的样子给大家讲也可以啊，讲一些小课就是小专题这样子的跟你们讲也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净土的内容并不多，就无量寿经完了之后就是维摩诘经，哎不是维摩诘经，是法华经干啥的是吧，说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净土很好，哎真的非常殊胜，和密法没什么区别，从所权益来讲哈，真的学好了净土很生信心的，对密法很生信心，反过来说密法学好了对净土很生信心，确确实实啊。那么方便的话我会看用十几分钟啊，在课前的话给大家你们关心的话题稍微说一下也可以的，以补充的方式来和无量寿经的内容进行互补的方式进行介绍。 好，那今天的话就这里哈。那我们说是感谢各位的聆听，以此三个功德回向我们在座的众生，以及所有的父母众生哈，父母有情众生，一切有缘无缘的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够获证大能，认识新的本性啊！啊，
松朗德一旦叫若
德一旦叫若
旦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帕杰雷